今天我们将从第193页第二段开始恭诵。行深般若，即以具体行动方法深入观照般若，照见实相般若，以真智照真理，一直取向无上菩提妙道。行深般若是怎样一个办法呢？就是以具体的行动方法深入观照般若。具体行动方法就是要修我们的行。菩萨六度齐修，不可偏废，勤修戒定慧，然后还要修另外的不共之法义，以解脱大手印入修，更是最高最快捷的法。照见实相般若，以真智照真理，一直取向无上菩提，就以真实的智慧照真理，一直就取向无上菩提妙道。什么叫无上菩提妙道？释迦牟尼佛证的就是无上菩提妙道，就是最高，没有再能凌驾于他之上的菩提法义的妙道。真理如所发电，就等于是我们所发的电一样，这个是打的譬喻了啊。实质存在，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真智呢，就好比是我们的电灯泡一样，现在照到我们的智啊，必须要依理，然后才能生光。独一分存，是如违理操作，则不生光。如果说把电和灯泡两个线剪断，各自分开，专用电不能产生光，专用灯泡也不能产生光，因此要灯泡依于电，智要依于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生光，独一分存不能生光，如违理操作则不生光。为什么是违理操作啊？你把它拿在高压线上去，啪一下，电灯泡就烧燃了，生什么光呢？违理操作不能生光。还有，你接电只接了一个阴电负极，你又不把阳电正极接上，同样不生光。临线接了，火线不接不生光。烂灯泡拿去也不生光。断了线是一个好灯泡也不生光，开关没有安装好，线路哪里有问题的，接触不良也不生光。所以说这完全是科学，必须相依互得，缺一不可。佛法的理智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必须依行入法，才能产生除障智慧之光明。故理智相依，不可分割。理跟智啊，是互相依存的，不能分割的。灯光强照则生大用，即以大智照空五蕴，空而不空实相现前之理也。这里指的这个般若智照啊，如果说是强烈的智照现前，就能将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照空，空了以后又不见其空，因此实相现前，实相现前而无现前之执，就不能有现前的执着，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波罗蜜者，具到彼岸之意，此指到彼岸，既由生死烦恼诸苦之轮回此地，到得解脱生死之彼岸。行深般若，则以真智弃真理，智光合一，六根相对六尘之境，如青山对之浮云，不生爱着，六尘不染，诸苦不沾，自无所造业苦，于此自当解脱生死此岸，度入涅槃彼岸。波罗蜜呢，上面已经做了解释了，大概就是说明到彼岸之意。此指的彼岸，同学们也晓得了，是由生死烦恼的这个人世间转到解脱轮回的佛国彼岸，度入那么一种圣境界吧。那么我们行深般若呢，就以真智去弃真理，去契合真理，然后让智慧的光，智光 智与光芒相合无二。这个时候证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就是万念俱空而无一念，不落其空，空有不二。在这么一种境界上，就是六根相对六尘的境界，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不生爱着。到过深山就看得到，山上那个浮云啊，从我们的面前跑过去绕过来的，在峨眉山都能见到，但是青山从来不生爱着，因为它无情时啊。但我不是要你们无情时，就是要把情时彻底空灭而证般若智。证到这个智以后，自然就不生爱着了，六尘不染，诸苦不沾，此时的一切苦难，一切烦恼，一切业力，一切善因和恶因就不能沾染你们了，自无所造业苦，同时造的业苦也没有了。就是所造业啊，我们做一件事就要造一件业，因此那些伤身害命的人啊，你们千万要听上师的话，不要去干了。伤身害命的事不干，同样就不可能去干杀人放火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就明确给你们讲，你们如果连不去伤身害命都做不到，心中哪里还有众生哦。说内心话，佛菩萨要施加一点功力给你，哎，这是一句外行话，但事实如此。那么哪个护法圣神要来保护你，你都还要伤身，他保你干啥？他帮你造孽吗？他可以说看到你啊，跑都跑不及，赶快跑开藏起来，因为他很怕他帮了你的忙就连累了他，懂不懂啊？尤其是事业护法，未断烦恼还是凡夫，他要考虑自己的前途利益的。所以伤生的同学，伤生是不行的。有个同学曾经向我提出他要开火锅店，我想不对，一旦这个事情做了就会出严重问题的。所以说啊，绝不能伤生，千记注意，千记注意啊。你伤了生了，不但护法不帮你，同时你们再想一想，你们成了菩萨，你那个功力好大，想伤多少生就有多少生伤，那还得了啊？不是所有跟你有点点仇气的，你又有神通，你又看得到他，你就要去报仇的吗？因此啊，首先杀生要把它戒掉，五戒都特别值得重视注意的啊。如果做好了，自然就得到加持了，得到了加持，一切苦就不染不沾了，就无造业的苦了。在这个时候，自然会在佛菩萨的加倍之下，就能解脱，到达彼岸，度入涅槃。讲到多字，那么多呢是定，前面讲了的定有八定，总之一句称为如如不动，与有相上也是如如不动。定一个东西不分别也是如如不动，平等观照也叫定。梵语谓之三昧，又云三摩。此指多者呢，乃是观音菩萨从闻思修果入三摩地之圆通大定。就是说啊，观音菩萨在修法当中，从闻来的、思来的、具体去修的，所证到的果当中，入进了三摩地的圆通大定，这是最圆满彻底的一种定境。时即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年月日，一切有为法之成住坏空，随其生类相应而立，短至一刹那，长至多数劫，皆为凡夫分别起时。那么这里的时字呢，就指的是时间，时间就表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说以前的，我们现在坐在这儿，以前的时间和现在。 当前我们这个时间以及未来还没有来的时间，乃至于代表着年月日一切有为法的成住坏空。有为法就是世间上凡见得到的、听得到的、意识得到的、起心动念所有一切思意能所做出的具体形象和想象得到的意识境界。这些时都在转变运换无常之中，但他们都会注入成住坏空，存在而实在所注入，但必然坏，最后空寂，就是无常性的，随其生类相应而立，它要随众生相应而立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人的时间，比如说现在看到是一天，在众生当中有的就是一年。比如说细菌，有些细菌生长时间只有几十分钟就死了，它又马上产生它的后代，很快很快它就死了。那么我们跟天人比就更糟糕了，才一会儿他们说两三句话的时间，呀呀一说，我们的一天就过了。所以时间是分类而立的，相对而立，把它说穿了，还是他们的分别心起的。短至一刹那，长至多数劫，皆为凡夫分别起时。那么短呢？一刹那，长呢？多数劫，都是凡夫的分别心产生出来的时间。时间的概念是从这里来的。刹那不用说了，就是一瞬。那么所谓的一瞬呢？在印度有刹那树，用它的叶子一千片重叠起，一刀砍下去，插声一拉，那么一片叶子断的时间就叫一刹那，一片叶子断的时间千分之一就称一刹那，就那么短。长至很多劫，劫前几天讲过了，大劫小劫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的概念，都是凡夫分别起出来的时间。心动住时，心动的时候啊，就是说意识动的时候就有时间存在。心止无时，意识停的时间，这里指的心是凡夫心时啊。凡夫心时，这里的心不是菩提妙心的心了，心止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故于平等舍住，则入第一义地，实无有时。于平等舍万法平等当中而住的话，自然就入第一义地。般若的道理正入法相真空，正入我们真正的如来藏心，就是法身境界。注入法身境界，就注入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嘛。那么就根本不存在有时间这个概念了，时也就没有了。今天是为了开悟众生，借假名譬喻，然后立一个时间出来给大家说，这是权力于在座同学们的心理立出来，也是权力于众生的心理而立出来的，权力于你们的境界和你们的水平，然后立出来，你们才容易听懂。于且施立论说，有为法上前后分位，假立十分，不相应行运所设。就于其师弟论这部书啊，说得很清楚了，在有为法上前后分位，有为法有前后分位，同学们在此坐着也叫有为法，你看嘛，前面后头分开的，有先来后至的，实际上没有前后的位置的，假立时分，同时时间也立出来了。我们几点钟讲课要讲完，假立时分，不相应行运所设，那么就是五蕴之所设的行运所设的境界是不相应的，五蕴皆空，就根本没有这个时的，所以它是不相应行运空境之所设，故以说时而时无时，说了时间， 但实质上在法性真空当中，把它讲简单点，是没有时间的。法性真空没有时间的。为什么口口声声说实啊，法性真空啊？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啊，我就是要你们注入你们的法性真空，观音菩萨就是要你们注入法性真空。当然，我跟观世音菩萨一个观点，诸佛的观点我都是赞成的。我们必须要注入法性真空，言实则违反了摄行运之地。如果说有实的话，就违反摄行运的地了。因为要摄行运的地，就必须把时间排掉。此讲实者，即指观世音菩萨所用功夫已进入定慧平等之时。在这里的时，就是观音菩萨用功夫得到了定慧平等了。这个时候，前两天就说过，定多慧少就要愚痴，那么慧多定少就要狂禅。所以这个时是观音菩萨当时注入定慧平等的时间，就是离体之用啊，达到不二的境界。观听圆明，观与听都是不二的境界。你说是观又是听，你说是听又是观，非观非听，此中境界称为圆明境界，如如自在。在这里就是说，没有障碍而起一切用的时候，是指的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即是五音的意思，前面说了很多五蕴了，那么此时才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五蕴，希望同学们把五蕴听了还要结合前面的道理来融会贯通，印照我此时此刻所讲的道理，才能真正懂得。就是说，五蕴呢，已经说明是五音，蕴者是积聚之意，这里指的蕴就是积聚，也叫温。就看哪一个地方的口音啊，我们就说它五蕴，它是积聚。因者盖覆之意，此指众生之一切。物质之体和意识分别，即由无法积聚成身。这里指的它是积聚盖覆啊。那么是指的什么积聚盖覆？就是我们同学们那些没有悟到的和一些普通初入门的，以及明白了体性真意、法相道理，但还不透彻的，同是如此。指众生之一切物质之体和意识分别，即由五蕴无法积聚成身的，就是由色受想行识积聚组合成的一个身体，这样组合起来的，实则乃积聚一切尘劳生死烦恼诸苦业果。实际上积聚的啥？你的身体吗？是积聚的你们的一切尘劳生死烦恼一切苦。在座的同学们好好回忆，是不是一切苦？哪个是幸福啊？快乐的时间也是苦的时候。五蕴不空，故生死不了。因此五蕴空不了，把这个身体空不了，生死就不了。从物质方面讲，是地水火风空。那么识呢，是灵之心识。现在是讲五蕴，五蕴是具体起用觉受，被套住的一种锁链。五蕴不空，生死就了不到了。什么叫了？了就是解脱，就不再生，不再死，就叫了。由是当知，照见五蕴之本来面目，全属空体，无体可得，方为妙智无着之照。这里指的是照见五蕴皆空。那么由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想到要了生死啊，就必须要把五蕴照空，照到五蕴即是空体。那么这个空体当中又没有空体所要得，要得就要动意念，一动意念又落入凡夫盖，落入五蕴相对论境之中。如果是照空五蕴以后，自然就是一种妙智无着之照了。 妙智即是般若，就达到般若的照用。譬喻如日光遍照大地黑暗之意，般若的智照就像太阳遍照大地的黑暗，能照之智慧是无分别之智。能照的智慧啊，我们所能产生的般若智照的智慧，它是不应该有分别的，因为有分别就要落入意识，落入意识就马上又是普通凡人了。所照之境界是诸法空相，所照的境界呢，我们能照的智慧用去照所照的境界是诸法的空相，能所二照一味之体，他们两个是一味之体。如果他们两个你又把它分开，又是分别心，所以它叫一味之体，无有分别。能照是空，所照也是空，故五蕴皆空。能照跟所照都空了，五蕴自然就空。我跟你们说，不管它几蕴，照空一蕴它都要空下来。般若智照是与世间智慧分析不同的，要好生注意，不要弄成思想考虑去了。般若智照是跟世间的智慧分析问题是不同的啊。世间智具有真假、辨别、长短、虚实之分别，它来辨别真假、色彩、大小、长短、虚实、高矮、胖瘦、丑恶，因人而论，他就要分析这些。哎，心地善不善良？面相还长得善，哪个长得恶些？这家伙是坏人，哎，某人是好人，就是世间智慧分别出来的。般若智照他不来这一套的，他是要把这些丢完丢开的。因此世间智慧自然就产生种种分别，而般若智是无分别之照见，它是没有分别的。这个照见不存在分别照见，由无分别则属实相，没有分别它自然就产生实相，就是实相境没有分别。因此般若智就要变成实相境，实相境亦是般若智，境智互用。实相非相，故无所得，因为实相它也没有一个相的。实相非相，如果实相有个具体形象，又是你的意识分别出来的，马上又是世间分别，所以实相非相，所以就没有所得的。由是之故，不见而见，就是不见当中的见，了悟法界一切诸法有为无为，诸法皆空。此时自然就了悟了法界的所有一切诸法。我们讲了多少次了，不再重复了。有为无为，有为法和无为法。何为无为法？无为法就是真空般若实相，诸法皆空，一切法，管他法也好，人我也好，一切都自然进入一种空寂无相的佛境，没有依可见的相而见其相。在此要给同学们提醒，就是说没有依可见的相，是不是就空空茫茫的多快乐广大无边的那个样子呢？这样一说就错了，根本没有什么样子二字，也没有空空荡荡广大无边这个概念。有那个概念又是有个相了吗？广大无边本身就是相，因此它是不见而见，在不见当中的这种见，见而不着，也就不见而见。了悟法界一切诸法有为无为，诸法皆空，故无一可见之相而见其相。即是照者以达诸法之空，照呢目的就是达到诸法的空，见者以证实相之有。小心混淆了啊，同学们，见者呢要得实相的有，刚才说没有，马上又说有了，那么这里的有就属于真空之中的妙有，对万物不成分别之有，是这个有。 空有无着之照，是名照见。就是说，空与有不执着的这种照呢，就叫照见。空有无分，空有无着，空有圆融而不执，就是叫照见。凡夫望见五蕴实有，凡夫是色受想行识都认为是实在的。你看，同学们现在坐着，觉得脚又冷啦，又觉得麻啦，腰又坐胀啦，这就是受蕴开始产生作用。怎样产生作用呢？你的分别心就去体验它，受蕴接收到就分别心去体验。哎，你说上师不是，他真是坐着恼火吗？有点不舒服，好想站起来伸伸腰了吗？不对，你们仔细体会，我刚才说这句话，你是一阵阵的感受到你哪里不舒服的，不是一直感受到的，对不对吗？因为你们听的话来就忘了，没有对它存分别的时候，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根本就不晓得。那么有时候偶尔之间又感受到了呢？你想不得，想就是执着，越想越觉得不舒服，是要动一下哦。这就叫执着，就是五蕴在起用。因此凡夫望见五蕴而实有，圣者以般若照见五蕴本来面目而属空。圣者是般若照见的，五蕴本来面目属空，是以无上智观照后方知是空的。怎样空的呢？以无上智慧观照以后才晓得是空的。今天我们将从202页第一行开始恭诵。又照即般若妙智之观照，见即实相圆明真心之悟见，亦为照见不二之理。故此之照见并非众生六识起用之妄照，亦非处境千识之妄见。佛书上再三重叠于语句，都是为了开悟大家一个道理，阐述用不同的方法支分断解，都是为了摄受在座的同学们和所有其他众生啊。所以这里的道理翻去复来的，越翻得多，你们越容易懂得其中之理。就是说，照呢，就是般若妙智的观照，般若的妙智起着观照作用。见即实相圆明真心之悟见，就是以实相境达到圆明境界而产生法性真空之理的悟见。悟就是开悟的道理而所见识的，亦为照见不二之理。就是说，照与见这两个东西都是一回事，一体的，互融的，甚至于连一体都不提，是这么一种境界。故此之照见并非众生六识起用之妄照，不是用你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起用的妄照。这个妄照就叫世间凡夫分析问题，就叫做考虑问题，亦非处境千识之妄见，不是当场处的环境牵动你们一时的妄见，不是说这个意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外面处境牵实，刚才窗子碰碰碰就牵动意识，就想说哪个在弄窗子，我们产生的这个境界就叫处境牵实，凡夫妄见。那么般若智照里头这些东西就空寂无二了。五蕴于此经中所解，即是多生累劫为积聚盖覆，众生本具真性，起虚妄幻化之障盖，障盖其本来面目，致使真性埋于五蕴身中，执蕴为体。好好听啊，这个地方同学们稍不慎重，你们听不懂的啊，因为这个道理已经比较高深的了。就是说，五蕴在我们这个经中说真谛所解释啊， 就是专对这心经而言。就是说，同学们和其他众生啊，五蕴是多生累劫，为积聚盖覆众生本具真性，起虚妄幻化之障盖。那么中了诸因的业力，产生了虚妄的幻化的境界，它就覆障盖蔽了我们本来面目。但是此本来面目呢，与此同时是相共并存，所以称为多生累劫无始以来，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先有本性还是先有五蕴呢？就不是这个道理了，同时都是无始以来的。由于五蕴把我们障盖到，致使真性埋于五蕴身中，执蕴为体，这样子一障盖以后，就把我们的本性埋没了，就执蕴为体，自然执着了五蕴成体了。凡一切众生若能起般若智照，照空五蕴，而于不执其照，证得实相真如，即知各个皆具与佛无异之佛性。若执于五蕴之迷，则不识其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啊，一切众生如果能起般若的智照，以观照般若体贴于文字般若之境，然后展现实相般若之智，自然就能照空五蕴。那么到此以后，就不执着这个照，不要执着这个照，正如菩萨不见菩萨字，也不见般若之照，就这个道理。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不执着的意思。证得实相真如以后啊，马上就会明白跟佛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你们就是如来，你们的本事一切具备，跟释迦世尊完全一样，只能说是障盖了的，障盖住了的，他们两个是没有差距的。不是上师今天在这儿赞扬你们，或者是奉承两句，你们高兴的来就把书顶在头上啊，这是极大的错误。这里没有迷信，这里是说明本性个个就是如来，这是真谛中的实相，而不带任何赞扬。上师今天说你温啦，你不行啦，你这样子的弟子根本没有本性啦，你的本性降两级啊，这样子的上师是荒唐的，本性永远也降不下去。正如定海腾空飞行，被我一顿臭骂，然后就掉下来了一样的。他还说，上师啊，你把功夫给我灭了。我说，你香港电视剧看多了，功夫给你废了。不是那么一个道理啊，佛性明白以后，如来世尊都给你废不到的。这是自证自悟的境界，人人具有的体性，人生与宇宙的真谛法相，哪个废得了啊？这并不是出入圣境的功夫。因此佛为众生说法称为开示，那么上师今天为你们说法，是代表着诸佛尽其惭愧之力而给同学们做一些惭愧之开示，就是这个意思。开示，开示你们从智慧里头明白了，然后上师再教你们一定具体的方法，尽量的去掌握，逐步逐步即能得到解脱。这就是我非常真实的内心话了。因此明白了以后，就知道众生本性跟佛两个没有差别，若执于五蕴之迷，则不识其本来面目。如果说执色受想行识的话，就见不到本来面目。说到最后，色受想行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下面要讲的啊。五蕴者，色受想行识。色是众生世界之一切色法，即四大之体情气二界诸有相者起爱之障。所谓起爱之障者，即是有智之爱。 如我今所坐之位，与此同时，另一人则不能坐，因我体色相爱其作为之故。这里就说明什么呢？专讲的是色了，色受想行识，第一就讲色蕴。色呢，就是起爱之障，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东西。看到了以后，它就是具体的形象形色。比如我们这个录音机吧，它在我们的眼前摆着是一个色体，那么里头装有一盘磁带，磁带也是一个色体，实在的物质，它就起爱之障了。假如说另外一个人想用它来听另外的音乐，就不可能。为什么？里面有一盘磁带，这一盘磁带装在里面的，要把另外一盘磁带放进去，就必须要把先前的它取出来，另外一盘磁带才能放进去。凡是色物之体，色蕴之体，就是实在的物质性的色体和心物性意想性的色体起爱之障。比如说我坐在这个位子上给同学们开示心经道理，另外一位同学想，我也想来说一下，那么你就只能坐在你那儿说了。你要到我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就必须等我离开以后你才能坐上来，因为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是色相喜爱之障，障到的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再进来。归根结底把它说穿了，所谓色就是具体一种东西，一种实在的物体，这就是一种色体喜爱之智障。如我手中现在拿的这本书，书亦复占其当体空间之位，那么就占到这个空间的位了。另一物则不能同位相存，如若相存单显，其中一物必无常转之。就是说，比如这个色物，我们这本书也是一种色蕴色相，它是具体一种物体，拿在我的手里头的，那么当体空间就被占去了。占的什么空间？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要被另外一种东西占去，要被这个茶盅盖占去，这本书或者是这个茶盅盖，他们两个要单一相存的话，必须这本书要无常转之。所谓无常，就要放下这本书，茶盅盖才到得了这个位置。凡是色物，就是起爱之障智。色呢，就是情气世界的体，是无常有为的挚爱。也就是给同学们说啊，凡物是色，色蕴就是具体的情气之体，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一切，我们所能见的具体有体有形的东西，它起障碍的作用，能占据它本身一定的位置的作用的，就叫色。今后说什么叫色，你们就晓得了哈。我随便指一样东西，这个属于五蕴中的，你说是色。我指到那个水，你说色，因为它虽然是软的，同样是色体，懂了没有啊？现在大家就明白了，五蕴中的色体啊，那么我们人呢？我们人的身体上，我们的肉，你看，好大的一堆在那儿坐着，我们的衣服还包住，还有你们的地板，这些都是色。现在讲受。受是接受意，啥叫受啊？受是接受意，为领纳一切虚妄入世诸相，指众生之六根对六尘时所产生之觉受。色受想行识嘛，第二条讲到受蕴了啊。受蕴就是接受一切，感觉一切，为领纳一切的虚妄。为什么说是虚妄？所有外界的一切现象，所有内因产生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妄。入世诸相，指众生之六根对六尘时产生之觉受。那么 众生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要对色声香味触法，就要对六尘，外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你想嘛，眼耳鼻舌身意，眼睛它就要对色，眼睛就要看实在的东西，刚才说的色法就全部被它看，耳根就要对声尘，尘也叫静，那么耳朵就要听到，听声音，听一切声音，它都是一种沉静关系。这里呢，就指众生的六根在对六尘的时候呢，产生的觉受。它为什么产生觉受？由于意识一分别，它就产生觉受了。假如声音一大了，或者产生一种异教之声，就会一下吓到。或看到一个很凶恶的形象也会吓到，看到一个很殊胜的很庄严的形象就会感到无限的舒畅和高兴。遇到风一吹啊，零下20度啊，就冷得发抖，但是温度一适合于身体的时候，就感得到是一种喜悦之受。受啊，就是由于意识分别而身体所接触的一切受纳的感受就叫受，如冷暖、痛痒、苦乐、悲欢等，这些都是受在接受的啊。这不是光在讲理论，同学们啊，你们要结合到你们想啊，这完全就在说你们自己的，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体会你们的这个现实，书上是名词，但是实质上就是如此啊。俱舍论卷一中说，受蕴为三领那随处，极乐极苦，不苦不乐。三领那是指极乐极苦，另外一个不苦不乐，这就是三领那。乐受是众生之六根接触到事意觉受，就是说快乐的感受呢，是众生的六根接触到事意的觉受以后而产生一种欲乐的情绪，就是说对他好的东西只要适宜于他了。比如有些同学说，嗨呀，我好安逸哟，我今天连调两级工资，他今天回来好高兴，就是他的事意的觉受。这是随便打的譬喻啊，如果说是今天遭批评了，弄得他很恼火，他就会产生苦恼，这就是指的苦受。苦受乃指众生之六根接触到不适意之觉受而产生之反感情绪或痛苦。在座的同学要注意一个问题了，你们这里面有几位同学啊，为什么经常产生反感情绪？这就是由于你们受蕴未空，以你们的六根，不管眼根也好，耳根也好，总之是你们的六根接触到了不适意的觉受以后产生的这个反感情绪痛苦。那么怎么锻炼？要锻炼自己的受空。不苦不乐乃为舍受，有不苦不乐的这个感觉，那个是中庸之道的境界，就是遇到一种不沾不喜不苦不乐的境界，不痒不痛的，此使众生六根接触到一种中庸之境，不生苦乐之处意觉受，这种情况也是常时产生的。受蕴经常有不苦不乐的时候，无所谓的时候，你说高兴又没有高兴，你说苦呢又没有苦，这就是人啊，经常有这个现象。受心所所属，受蕴是直接属心所所管的，就是意识所管，然后就进入想了，色受想，第三想蕴了，想是想象，然后还要分别，如想一电视机，想其整体随想局部，又之分异别部件色形，故想中即含分别意。我们就搬个电视机来，一下看到以后，然后就开始想象分别。为什么我这儿又说到电视机的问题了？ 同学们，因为我写这个的时候，我的侧边正有个电视机。我这个人啊，讲佛法喜欢当体看到什么，拿什么来打譬喻。看到电视机呢，我就想到众生就是如是观的，就观察了一下，因此我就把它写出来了。想象分别就等于是想一个电视机，想到它的整体以后啊，然后就随想它的局部，看到它这个荧光屏，看是不是拱起的还是平的，有多大，它能收几个频道，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就开始产生分别。因此想是想象，还要分别，又知分一别部件，同时还想，这个是中外组装，我这个电视机是里面还焊了什么什么铜的，就分别它的部件，很细的，这样叫荧光屏，那样子叫电子管，这个叫扬声器，所有东西就从意识里边开始分别了。同时还看色形，红颜色的，没有那个灰黑色的好看，这个太俗气了。这也就是想，产生出若干种分别，故想中即含分别意，因此想里头就自然有分别。俱舍论卷一说，想运未能取相为体，即能只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俱舍论卷一当中说的想运呢，它主要是取相为体的，它把这个相取出来就作为体来观想了。如果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它不会无中生有的去想的。那么那种无中生有想有没有？有，但是它是有因缘而想，它要先依在某一种缘上，然后随着那个缘再推进去想，这就是事智推想，就容易变成科学家的。他想的这个东西，这儿再弄个啥，莫如某个机器上的那个零件再安装在这儿上面，不是就可以煮饭了吗？然后他就等等等等等等想下去了。就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啊，就如这位同学他们那个电歌机一样的，他就先要依附于一个体，依附于一个氢氧源焊歌机，然后想到这个东西火力大，那么煮饭吃又何尝不用它呢？但必须要依附于一个氢氧源焊歌机上，它才会推想下去。所以说要取相为体，取了具体的形象作为体，即能只取青黄长短宽窄软硬等等，乃至于在人当中，男的女的，他跟我是亲人，他是坏蛋，曾经对我不好，这个人对我是最好，苦乐等相。想运就来分别这些。想属心所，取心所缘起境界之分别。想是属心所所设的，属意识所设，它取心所缘境之分别。行乃造作千流意，然后就讲到行了。行运，行运是专门造作牵流的，由于思之心所缘境，念念如珠串续运转不断，行是整天在行动，一切观念都在运转行动。行是若干种行哟，不只是身体动叫行，眼行两边看这都叫行等等。行是一切动作牵流不住的，故造作黑白二业，行要专门去造作坏事的业力和做好事的业力，坏事也有因果，好事也有因果，两种都是因果，两种因果都是要让同学们堕落的，两种因果都要让众生堕落的。 做好事就不堕落了？好事同样堕落，起心动念就落入凡夫的嘛，咋不堕落呢？但是做好事是落在善业当中，坏事是落在恶业当中，两种都是业，有业就没有了脱生死。起心动念即是轮回中众生的嘛，只有般若才不堕落嘛，只有进入如来藏心境界才不堕落嘛。因此黑白二业都要堕落。但是这里补充一句，黑业呢就要堕恶道，白业呢就堕善道，就只是这么样一种形式而已。但是必定是凡夫所为，晓得不？行要造作黑白二业，因果律全部是行所造成的，所附于轮回之中，只要有行了，因果就把你附住了，就捆绑住，在轮回里头拴起来，不准出去哦，有一分一意一念都不准走的。说到行，就举个例给你们听。古代有个禅学家叫张在喜，非常厉害。那么他呢，禅定功夫好得很，经常一坐就如如不动，空寂无相，法身等虚空，周遍三界，任运自如。有一天，阎王爷呢，就查到他的因果年庚簿了。哎，到底是不是阎王爷，我不晓得哈。因为我本身对阎王爷也是一种幻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这里只是依这个公案而讲。那么查到他这个簿子呢，就说他的死期明天就到了，马上就派人来捉拿他，就派了黑白无常来。黑白无常一来以后，到他家里头就找不到他。他们那个找不是我们人在找啊，他们是发起鬼通在找，可以看几千里的，看不到就没办法，就回去给阎王汇报。阎王说不行，马上报告天庭，立刻就报告四天王天，由四天王天转到刀立天，这样报上去，乃至于传到玉帝的手中以后啊，玉帝就马上派千里眼和顺风耳关照，就要看。一看以后就说，上帝啊，这个张在喜没有这个人的，三界里头，三界当中都没有这个人。同学们，你们慢慢想这个味道，为什么他入了无量光明藏，进入般若万念俱空的境界，而以一切事相为真空妙有，处于这种境界就看不到了。你们马上想一想，其实人什么叫人，什么叫鬼，什么叫死？人的死就是随意识走的，我给你们说啊，是随意识走的啊。有很多愚痴的人说死了以后就没有魂魄了，什么意识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两位同学大概都死过一下了吧，他们还是晓得有魂魄的，人死就有魂魄。还有最近岳启华的丈夫煤气中毒死了，死了以后就梦到一个白鹤把他的魂魄啊叼走了，这下子突然之间就看到一个人来了，用棒子打下来，把白鹤打倒了以后才掉下来的，然后他才苏醒的。我就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他这头断气了，那头意识就马上接上了，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鬼，了不到。了得到什么啊？你以为人死了精神就散了？没有那么怪的事情，晓得不？是不会散的。我是随便举个例给你们听，佛法当中的道理就是如是，就是如是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和上一集略有部分重叠，我们将从第209页第二段开始恭诵。说到行，就举个例给你们听， 古代有个禅学家叫张在喜，非常厉害。那么他呢，禅定功夫好得很，经常一坐就如如不动，空寂无相，法身等虚空，周遍三界，任运自如。有一天，阎王爷呢，就查到他的因果年庚簿了。哎，到底是不是阎王爷，我不晓得呵。因为我本身对阎王爷也是一种幻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这里只是依这个公案而讲，那么查到他这个簿子呢，就说他的死期明天就到了，马上就派人来捉拿他，就派了黑白无常来。黑白无常一来以后，到他家里头就找不到他。他们那个找不是我们人在找啊，他们是发起鬼通在找，可以看几千里的，看不到就没办法，就回去给阎王汇报。阎王说不行，马上报告天庭，立刻就报告四天王天，由四天王天转到刀立天，这样报上去，乃至于传到玉帝的手中以后啊，玉帝就马上派千里眼和顺风耳关照，就要看。一看以后就说，上帝啊，这个张在喜没有这个人的，三界里头三界当中都没有这个人。同学们，你们慢慢想这个味道，为什么他入了无量光明藏，进入般若万念俱空的境界，而以一切事相为真空妙有，处于这种境界就看不到了。你们马上想一想，其实人，什么叫人？什么叫鬼？什么叫死？人的死就是随意识走的。我给你们说啊，是随意识走的啊。有很多愚痴的人说，死了以后就没有魂魄了，什么意识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两位同学，大概都死过一下了吧，他们还是晓得有魂魄的，人死就有魂魄。还有最近岳启华的丈夫煤气中毒死了，死了以后就梦到一个白鹤把他的魂魄啊叼走了，这下子突然之间就看到一个人来了，用棒子打下来，把白鹤打倒了以后才掉下来的，然后他才苏醒的。我就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他这头断气了，那头意识就马上接上了，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鬼，了不到，了得到什么啊？你以为人死了精神就散了？没有那么怪的事情，晓得不？是不会散的。我是随便举个例给你们听，佛法当中的道理就是如是，就是如是啊。这个张在喜呢，找不到他，那么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他就入在真空妙有之中去了，无形无相，所以就不属轮回三界的凡因所显，因此就无法找到。那么在此同时呢，这个无常又再次来了以后，还到他家来，突然之间就想了个办法，干脆问一下土地公，他到底在干啥。因为土地就他们的方神地神嘛，就把土地公召出来。土地公就说，哎呀，无常大人啊，这个张在喜啊，据我所晓得，整天是专门学佛的，经常打坐参禅，随时一下就没有人了，是不是打坐参禅以后入了一种佛境，你们看不到他？无常说，咋办呢？人家阎王老爷要他的嘛。土地公说，哎，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子，这个人最心爱他的一个玉帛，这是皇帝送给他的，他去给皇帝做开示，皇帝当时得到了悟净，所以就送了他这个玉帛，他随时晚上做工之前啊，就要燃起香，然后在上面绕一圈，欣赏一番，才开始入定做工，看来他很喜欢他。干脆我派点耗子来，把他这个玉帛给他打响，看他怎么办。这一下耗子就派来了，嚯哟，乒乒乓乓就跳哈，在那蹦，这下玉帛果然就打响了。 打响以后，张黛喜一下就从床上出来了，顿然钻出来以后，忽悠鸡脚神一步抢前，链子把镜像给他套住，就说：“我的天哪，终于把你拿住。”他说的：“你朝哪里跑？现在阎王正拿你，我们费了好大的神到处找你。”张黛喜就笑眯眯的，就说：“你是不是把我放了？让我把这个玉帛处理一下，你再拿我好不好？”其实他开玩笑的，那个是拿不住的啊。我给你们说，你就同样套到他的灵芝心时，他的灵芝心时又可以入定的啊。所以他不受三界约束的。那你说，当时他坐在床上，为什么看不到他呢？这个无常来拿人的时候，拿的是灵芝心识，不是拿的肉体。你们懂我的意思没有啊？不是拿一团肉团。因此，这个鸡脚神就说：“好嘛好嘛，那么你就这样子，你把你的玉帛处理一下吧。”张黛喜就把那个玉帛拿到说：“玉帛啊玉帛啊，就是你把我害了。”他就抓到，砰，就把他摔得稀烂，一狠心就把玉帛打成碎块了。玉帛打碎了，他就对他不产生执爱了，从来好像就没有这个东西，舍了不要了。后哟，这下子鸡脚神就慌了，看他摔了以后，铁链子就套去了，当然一下子就套住了，因为他那会儿正是凡夫境界的嘛，一下套到。但刚刚套住的时间，张黛喜一下四大皆空，顿时就五蕴六根平等，就没有人了。他这下摇身现出体来，就站在虚空，就另外化身了。站在虚空就说：“你欲拿张在喜，犹如铁链锁虚空。你的铁链子怎么锁得到我？等于拿在空中去套，你套哪个？”然后扬长而去，就走了的嘛。哎呀，这个鸡脚神才赶快回去汇报，汇报给阎王。阎王说：“算了算了，又解脱了一个。”那么我这里告诉你们的意思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只要有一念凡夫心时，都要堕入轮回啊！一念凡夫心时，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同学们，千万要注意啊！一念凡夫心时，都脱离不了轮回的。此不单指心行，就是说，不专门指意识的行啊，而且身行亦复如是。包括身体的行动，同样是行运所摄，故知凡属身口意三业所造的善恶诸业之一切活动，凡起心动念能重因之缘起，均属心行。就是说，起心动念的缘起呢，就属于心行。那么凡是身体之大小举动，皆属身行，就是我们的身体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叫做身行。凡与之出口成身者，谓之口行。那么有行则有果，行果业缘嘛，这是跑不脱的。身口意都要造行业的，行运乃造作诸业之重因。只要是行运，只要是身口意产生的一切作用，就要造一切业，造业自然就种因了，因种在那儿就必然有果，有因就有果。为什么说有因就有果？什么叫因？什么叫果？因就是我们所具体去做的时候，致使之行迹。比如说种西瓜的时候，我们种一个瓜子下去，就叫种的因。那么讲到微细之处，因即是果，果即是因。讲到粗犷一点呢，就是种瓜的籽的时候，种在地中是因；吃西瓜的时候就是享受果；种黄豆的时候是因；推豆花吃、炒黄豆吃的时候就是吃豆果。 那么因果的关系就是说，只要你做了这件事，它就必然有果实，没有做这件事就没有果实。所以我一贯是反对封建迷信的，什么测字算命看相，什么坟山里面有弯弯木要发达家人，这都是错误。必须相信因果，大量的搞好工作，创造出你们各自所要创造的产品和成果来，那么这个因就种的好因，就会给你给予奖励。那么要讨得你们家里面的人喜欢，让你们来听佛学、哲学、科学的道理，你首先回去种因，你要把家里面的人说好，要劝好，要种一个好因，明天他才会高高兴兴地放你出来。否则你回去种恶因，你咋啦？我不怕你，我去学佛法的。这下子他也说，我不会怕你，我不相信佛法。这一下闹起来了，麻烦了，谨防像有个同学那样子把脸都挖烂好几条，就麻烦了嘛。这也就是因果的关系，任何一件事情起心动念都是因。我为什么说那个封建迷信不可相信，坟山里头的弯弯木不起作用？我在这方面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彻底阐述因果的关系。因果就是科学的关系，做什么得什么。那么你要想发家致富，要想生活幸福，首先行为得端正，首先得开业创果，正当的予以创造产品，经营一切，就会得到你的成果。你说不对哟，有时候我们鼓了很大的力，我办垮了的嘛。这个里头有很多原因，办垮的原因是由于你种的因当时不对机锋，你或者办迟了，或者人家别人的产品比你好，把你抵消了，或者是你在办这种东西的时候，从中遇到了杂音，遇到了一两个坏人给你搞了破坏，而做了违法的事情。说老实话，没有赚钱还是好事，幸好没有把你逮去新源煤矿去劳改。假如说为了发展你还种了恶因，就是说在大前提下，从中的因果还掺杂了很细微的恶因子进去，那就不行。要整个全盘因都是圣因、殊胜之因，最后才能结好果。这些因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的行种下来的。因此不要相信迷信。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就告诉过大家这么样一个科学道理。有一个人他说的，我们坟山真是葬得好，确实很不错，肯定要发达一个军长，很了不起的。我说，我不说你发达军长了，你不要等着看了，我就告诉你一个科学道理，你都不得发。坟山能代表什么呢？我说，世界人们富贵贫贱差异甚大，只有汉人爱讲究的是葬地，藏人少数民族还搞天葬、水葬，丢在河里头拿给老鹰吃。我说他们那个坟山到哪里去找呢？他们同样有王爷、土司、有奴隶，还有西方人也不相信你这一套鬼把戏。那么同样他们也有富贵贫贱，幸福，幸福要靠勤劳的双手、善良的心才能创造来的啊，怎么能凭这个迷信就得来呢？凭狡诈、迷信、世智贪着，最后只有走向绝路，人人见不得你。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修行人特别要注意的。因此，首先就要树立端正的行为，正义的果才会产生，要种好的因，好果才会得来。我举个例给你们听哈，如果你不信，你说你这个小孩子今后要当军长，你就反对因果做一做，你把他交给一批小偷扒手去培训，不要他读书，一字不识，不给他种读书的因， 给他种小偷扒手的因，到最后非得被人家打残废，乃至于抓起来审查。就算他的运气好，他硬是高手，从来没有被逮到过一次，但是他当不了军长、师长。为什么当不了？因为他看不懂文件啊，他一字不识啊，他没有种读书的因，他看不懂文件，甚至于人家拿一个条子来，他批不来，有啥办法呢？这就是佛法的道理，佛法的道理是因果学，你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是一种科学。释迦佛陀没有来这世界之前，这自然规律的科学就存在了，不是迷信学说，这不是佛教创造的，也不是上帝安排的，一切都是众生的因业规律所显。因此，我们的身心语言，一切都是行运，行运正，一切才会正。最后，我们讲到了五运当中的最后一运，十运了。十乃了别诸法，包括有相、无相、无名、有名、尘沙等，了解分别一切诸所缘生之境，即是对一切有为对境之了别作用。除我们所知六识之外，另有第七识莫那意，第八识阿赖耶。此八识为阿赖耶，为诸识之总体，又称八识心王。这个意识啊，重要的很。这几运全部是受十运所指，十乃了别诸法，包括有相、无相、有名、无名、尘沙惑，了解分别一切诸所缘境的作用。就是说啊，意识是对一切现象、物质、精神方面的了解和分别，好与坏、短与长、红红绿绿、蓝蓝白白等等，包括有形象的和没有形象的，它都要去想象。产生分别心的就是它，包括无名的和有名的，而且是若干劫以前所翻制出来的，包括有些怪头怪脑的，比如说尘沙惑里头的有些梦境，连今生从来还没有看到过的都出现，这是尘沙惑的幻觉啊。了解分别一切诸所缘生之境，他对一切因缘和合所产生的景象，就是具体现象进行分别。把它说穿了，就是对我们世间法上所有存在的一切进行分别，而不存在的他还加以想象，乃至于睡梦中出现怪头怪脑的、莫名其妙的，都是自我分别出来的。包括你们在用功空寂之中出现的现象，都是你自己想的，根本没有什么外境。就是了解一切诸所缘生之境，对一切有为对境之了别作用，就要产生这个作用了。然后除我们所知六识以外，一般的众生只晓得是六识，另外还有第七意识莫那意，又称为摩罗意，第八是阿赖耶识。那么这两种意识啊，都是普通人不知道的。莫那意就是说，第六识都停下来的时候，就要出现第七识莫那意。第七意识出现的时候啊，往往就是自己晓得自己在用功，但是又要看到现象，就是所谓的幻觉了。这种幻觉现象来去自如真实，实际上它不是什么幻觉，就是你本身第七意识莫那意所显现的，把它说穿了，还是你分别想象出来的。但是这种想象很特殊，它跟第六识的想象不同。第六识的想象是晓得我在想，我想的一个什么就是什么。第七识的想象不是你在想了，它是反转过来的，你不想它而出现，实际上是你想的，你不知道。气功师们不懂什么叫明心见性，只晓得我静下来了，然后把思想放空，或者我观有五色球体，大地之气就采纳在我的身上来。什么气？ 大地有什么气？一切幻化皆空，实在的东西都是空的，何况那个不实在的气，根本没有的东西。但由于这样一观以后，慢慢慢慢的，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就相当于扬州高明寺的佛法的道理，教人参禅明心见性的道理是一样的，又不告诉你，但空性会出现。但气功这个事情不同啊，要告诉你说，你练这个功，到一定时候会出现什么能量，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能量，他们就认为是一种功夫了。哎呀，我的功能发了，我的外气产生作用了，我把它说穿了，这些气功师真是狂惑于众生，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叫做狗屁不通，根本不知道万法由心生的道理，哪里是有什么气啊，这是自己的意识，第六识眼耳鼻舌身意都停息下来以后，第七莫那意识出现的一种幻觉，而且这在禅学家是初级幻觉。至于身上产生冷暖、痒痛或发火，外界产生三头八臂等等等等形象，美女妙莲一切现象，大地空无等等，都是一时自己想象的。只要练功，有一定的根基，种子比较好的就会出现。比如说，我们的先权同学，他就出现了这个现象。由于出现现象，没有人指导他，他就认为是真实的。李旭同学也出现过，在座的啊，我说的是，出现以后他不知道，就执着，一执着就顺着境就进去了，一顺进去，他就不认你们这些人的账了，他就说是真实的，所以就容易入魔，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明白它以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见到一切现象不执着，即见如来，才能见如来，才是我们真正的佛性。这是第七义莫那义。那么第八义阿赖耶呢？阿赖耶情况就不同了，那个时候就不只是看到的问题，任运自如，是随心所欲，有时候一念之观会顿然出现，乃至于他的境界出现，连在座同学们都能看到，甚至于穿墙入壁等等，他都有，就是阿赖耶里面翻出来的一种实用境界，进入神通境，就是八识心王所反映的，但只是神通初境，要进入神通圣境啊，还得阿赖耶都空寂完，才能进入神通圣境。不说你第七意识是自己想的，第八意识都是自己呈现的。我告诉你们，不是外面的，就你自己的。因此，魔里头最怕的就是五阴魔。五阴魔就是我们自身的魔嘛。自身的魔出现，自己想自己，自己把自己控制住，自己把自己打下去。在这里，我举一个例给你们听，都是很现实的。大邑县的同学就知道，大邑县有个画家，雷继明雷老师，他呢，是跟昌元法师学习的。那么，他有一天在用功的时候，就出现了境界了，就看到一个大花脸，哎呀，提了一支钢鞭就来了，就跟他说，你现在已经得到成就，你马上跟我学佛法，会立刻得到解脱。同时呢，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会耍鞭了，你坐上神鞭，可以周游列国。他就听进去了，这一听进去以后，他就开始人家喊怎么打，他就来一个怎么打。哦哟，打得一个乒乒乓乓的，他家雷师母听到以后啊，就赶出来，一看，糟了，倒在地上了，遍地是血，他拿了一把刀，把自己的脑壳砍了73刀，数刀口是73刀，弄到穿衣取衣的，就那样，他就疯了，疯了以后一直不容易医好，后来都是有一点点疯，这叫啥意思？ 就是他进入第七意识莫那意以后啊，产生的自我想象就着相了，这就叫五阴魔。楞严经上讲到最后，处处有一句，若着圣境则受群邪，只要你认为这是好境界，你就要受群邪。楞严经上也讲了我这一段的，就是说入了某种魔的时候，就会拿起刀自杀自己，其中有这么一段，就印证他这个境界。所以说，凡是现象都是自己心头想出来的，哪里会有什么现象外来的？没有的。关键学佛是为了证解脱。讲到最后，那么你说，上师，神通变化呢？再给你们说深一点，神通变化是事实，是佛菩萨必须要得的，而且是一个佛菩萨和高僧大德正境的证明。但是他也是幻觉。为什么说他也是幻觉？他也是意识之中想象而得到了用的，但是此用在未得漏尽通之前，自己也不能去用。并且我要警告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神通的同学必须要注意，出现了神通境界绝不能去使用。而且释迦世尊有严戒规定，得通言通失通，未得言德，未证言证，要堕金刚地狱。未得言德都要堕金刚地狱的，那么得到了神通的，你要告诉别人的话，你就要失掉，这是佛告诉的。我们自己悄悄用也不应该，就是着相修真，证到了漏尽通，那个时候你自然妙用，但也不能惶惑于众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用什么？要用一颗善良的心，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吉祥昌盛，做一个好的修行人，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用的东西。要以四无量的心去对待一切，要以大乘菩提心，以六度万行对待自己，严加约束，这才是我们应该用的。所以切记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说意识所产生的问题，随便就讲到我们应该怎样行持了。今天我们将从第218页第二段开始恭诵。此八识是阿赖耶，为诸识之总体，八识心王。八识称为心王，唯识论说，识以了境为自性。识呢，它是以了境为自性，就是了别一切境啊。五蕴即了境，而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了境。了解清楚之意，识乃妄心分别。就是说啊，识这个东西啊，他想去了解，结果搞半天就是凡夫的妄想心、分别心。故凡夫心识即因束缚裹险，因此不能解脱。由于有时运以后，凡夫心识的基础因缘，就我刚才讲的因果关系，自然束缚。因为种因就有果，当然就附在轮回里头了。有果就得堕轮回，因此就不能解脱，就必须在轮回之中。在轮回中，由此五蕴覆盖不生不灭之真我本来面目。由于这个原因，五蕴自然就把我的真我覆盖到了。真我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本来面目，就是我们的实相般若。覆盖了，就自然的妄心生用，产生我法二执，就执于这个身心世界轮回的诸法里头去了。怎么执进去的呢？眼耳鼻舌身意五蕴执进去的，对色声香味触法沉静而执进去的。任眼前悉皆实有，自然就认识眼前都是实实在在的。所谓指的认眼前，就是同学们现在就认你们眼面前的什么都是实在的，你们听法也是实在的， 你们身上感到不舒服也是实在的，有五蕴之障而不能升起般若观照之力。当然，五蕴障碍到你们，把你们控制住的，你们自然空寂不下来，观照的力量就产生不了，智慧光明无法现前，它停息不了，智慧光明怎么能现前得了呢？故不知当下肉体是法诸有，并非实有，因此就更不晓得我们眼面前的肉体，世间法上的所有一切都是虚的，是幻化的，不是实在有的，而自具本性与佛无别，性本真空，更不晓得自己的这个本性跟佛没有差别，自性是空寂的。为什么不晓得自性是空寂的呢？由于五蕴没有空，眼耳鼻舌身意在对六根六尘当中互为混杂，然后整天所串在这个上面，是一种凡夫生活，那么妄念自然就不能空寂，所以就不晓得自己的本性跟佛的本性一样，就不晓得自己的自性是空寂的，说穿了就是迷倒了，就不晓得了。就相当于什么呢？现在我告诉同学们，你们到青阳宫那个地方有个灯会，但并不好，那个灯会啊还没有自贡寺的好。你说哪里呀？青阳宫的最好，你就迷在那个青阳宫，你就没有时间扭转过来回光返照看自贡寺的灯会。就算看了自贡灯会也不可执，只要执着就不会有更好的，因为你就光看到那东西不放开，不换位置，新的怎么会出现呢？晓得不？所以要得明心见性，先得放下，空寂于五蕴，空寂于六根，六根平等舍住，自然而然就会进入法性真空的真谛，就会断除我执与法执，正取如来的本来面目。你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本来面目，因此众生个个皆是如来。我们已经说明了众生的本性啊，是与佛无别的，因此呢，知道本性与佛无别，自然就知道四大之体以及六根五蕴皆是性本真空的，这就是众生和宇宙之间的一个根本真理。那么大家明白了这个根本真理以后，还得穷根追底，具体把它了解清楚，到底五蕴和我们自身和般若之间还有具体的什么关系。因此就接着昨天的题来讲，由于众生执于假象，妄生贪着，把而不松，无法破妄显真，沉于生死苦海，原因是在不知五蕴乃是物质与精神两种世俗幻化现象。物质现象指的是色蕴，又叫做色法，受想行识是指的精神现象，叫做心法。这个道理我用普通的语言来解释，就是所有有生命的众生，包括有情识的、胎卵湿化等等，当然同学们就在内了，由于妄生贪着，就是自己的妄想啊，而生一切贪着，执于六根，由六根而执于六尘，然后对境不放，整天自然地处于这种生活之中，就是自然迷醉于这种生活。他们不是有意去执的啊，是自然迷醉的，就好像他们的天性本然就是这样迷醉了，所以说呢，就无法破妄显真。为什么叫破妄显真？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不能破除，不能误破，不能把这个五蕴之体看穿，不能亲身证到五蕴之体的假象，就叫不能破。如果一旦破了，五蕴就彻底寂灭于空幻，无法破妄，所以真谛就无法显出来。这里指的真谛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沉于生死苦海， 为什么要沉于生死苦海？沉于生死苦海的原因，就是没有破妄显真，照见不了般若智慧，才沉于生死苦海的。原因是在不知五蕴乃是物质与精神两种世俗幻化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晓得这个物质啊，就是我们本身的肉体地水火风四大所存在的现实的这个肉体啊，以及我们的能思维的一切意识，就是精神分别，不知道这些现象啊是世俗的幻化现象，当然就处处认为有我了，所以我们才产生了种种种种的自私心、贪欲心、名利心、争斗心，互相之间尔虞我诈，乃至于勾心斗角，就成了世俗上的凡夫俗子。一旦成了世俗的凡夫俗子，就这样搅进去了，越搅越深，仇上结仇，亲上加亲，最后还得一意不合反成仇人。凡夫就是这么样生存，加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作一搅就昏了，根本没有半点时间和余地去回光返照自己的自信，同时也不知道什么叫自信与佛性，更不晓得现在眼面前存在的这个身体是假的。为什么不晓得？由于没有一个大德、高僧、智者来指点，所以说今天能给你们指点，你们有所悟境，我非常高兴。这也是你们多生累劫以来的缘法，才能了解到这个真谛的道理。只要你们是纯净的真诚之心，我们共同来请佛陀，你们会亲身经历佛陀来上空降下甘露加持同学们，一定让你们看到至高的圣境的。但是有丝毫不纯净心的人都不可参加。心经讲义多得很，金刚经讲义也多得很，有关般若的讲义在庙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今天拿的这本书是我在这之前著的讲义，但那毕竟就叫经，就是经，讲经就是讲经。而同学们和很多众生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一听到说讲经，好像就是坐着听文字，好像听报告一样，不是那么一回事。实际上啊，这些经啊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讲啊也不应该把它用成一种讲，就是给大家谈心，摆龙门阵，告诉你一个机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你最容易体会到。那么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告诉你们机密，解脱的机密，这是借心经来说大法给大家听。我说很多庙上都有各种经典、各种著作，还有各种意解，但是啊，我说句真诚的话给你们听，现在那些书偏知偏见的很多，尤其是近代那些法师译著的，问题很严重。但我也不是说都不行，其中也有很少部分高僧大德著的是可以的，可以作为参考。今天不是我在这儿自作亮镜骄傲的给你们讲，虽然我这个上师很普通，但像我这样讲这么清楚的般若的，我觉得你们今生找不到第二个。你们走遍世界角落，这不是骄傲，你们有的人已经在疑心了，拿什么来证明是最精准？同学们见到佛陀来上空降下真经甘露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次遇到同学们，我说一句非常诚恳的话，我是非常难以讲下去，因为高的有正果登地的这么一些弟子在场坐着的，中等的也有即将登地的以及罗汉境界的弟子在此，还有刚刚入门的。因此啊， 我讲讲讲的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个人听的法是不同的，层次境界都不同，用的语言都不同，这是不共的缘起。比如说，我曾经告诉过他们，给小朋友开示就是小朋友的那种语言，甚至于首先要加点你好听话，你乖得很，你是最棒的，其他的小朋友都没有你漂亮，但是你呢，要好好的求观音菩萨，你要喊他的名字啊，你喊了他，他就会保佑你，把你保佑了，你就肚子不痛，你就长得更漂亮，长得快，以后啥都不害怕，不怕鬼，你又很有钱，长大以后你要当空军，你又是哦哟，反正是了不起的，给他说，他当然听你说了，听了就高兴了。那么我们对懂得佛法的人怎么能这样谈呢？懂佛法的人就要一针见血地告诉他，上乘懂佛法的人首先要给他讲的就是什么叫般若。般若即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和如来藏心，此心即是真空之地，亦是妙有之本来面目，空有不二，是圆融互不于碍，得之于无相之体，此乃不生不死之圣意而无圣意所得。这就是对上乘人开示的，就完了。那么对中乘人呢，又要加些解释了，其中的解释又要告诉你们，甚至于举些例子给你们听，因此啊，很困难。当然，不管有多困难，我想我是尽力量的，以我这个惭愧之境界来给同学们开示。所以，我今天作为一个当上师的啊，我要祝贺同学们，真的能听到这样子的心经，不是上师在骄傲。你们确实是非常难得，非常难。既然你们听到了，肯定你们这里面今后有很多大成就者，这个因缘是已经定的了，能看出来。现在已经有大成就境界的同学，我就不说了，我是指的还未证到大成就的同学，你们今后会很快追上来的。好了，还是接着说下去啊。所以众生啊，就迷惑在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幻化之体中。物质现象到底是什么呢？指的是色蕴，色蕴就是色法。关于色蕴的问题，同学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色，前面已经讲清楚了啊。那么它又简称色法，一切有为法称之为色法，受想行识就是受想行识这么四蕴，指的是精神现象，叫做心法，它就属于我们的心识意识分别之法。受想行是心所具法，这里是指的三蕴，三蕴受蕴想蕴行蕴是指的心所具法。由于上面的色受想行识是昨天讲的，所以要结合到昨天的回忆才能听懂今天的。受想行呢，是属于心法，就是心所设的法，因为它属心所所管，因此就称为心所。你们经常听到有关佛法哲理逻辑推理的时候，随时谈到心所两个字，能所皆忘啊，这些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要好好听啊。识乃心之本体，就是说意识啊，我们的思维动态，它是心的本体，体统三蕴，故谓之心王。这个体呢就是心，心呢它统三蕴，所以称为心王。统哪三蕴呢？就统的是受想行，受想行都是心分别所出，所以说就把它们统到的，故称为心王。五蕴者即是一切有为之法， 凡所众生皆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而成幻有，凡是众生啊，都是色受想行识合合起来成为幻有的。那么说切实一点，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如是。在座的同学们也如是，证到净了，那么证净方面我们不说，反过来他的凡夫之体也如是。为什么说是五蕴合合而成的呢？你们好好看一看，五蕴是这么五条，哪五条呢？即是色、受、想、行、识。色就是你们眼面前这个形象，这种身体实实在在的，实际上它是无常的，归根结底都会坏，归根结底都会老，一天天老下去，这就是幻化的假象，能坏的就不是常的，就是无常。因此色体是无常的、幻化的、变异的、假的。那么受呢，一切觉受、一切感触也是无常的、幻化的，都在衰竭、都在衰退，不会永恒不变的。年轻时代身体很好，很了不起，一到了年纪大了、壮年了，身体慢慢就不行了，就得加衣服，夏天来了也受不了热，抵抗力也一起减弱，那么平常甚至于药都要多吃一些，因此就可以体会到受蕴也在不断的变化。触受也不同，感觉也不同，吃东西也不会很香了。就是说一切触受之触感啊，包括温寒冷暖对它的刺激都在无常。想蕴也在变，年轻少年时代记忆力非常好，分别力也强，一到老年时候说的话甚至就记不得了。说不定你们家里头哪一位，乃至于我们这儿年纪大的，你说走的时候你把门关上啊，等一会儿他就忘了，什么都不知道关了。甚至于有些人很糊涂，很糊涂，糊涂的来很严重。我们那个劳动村啊，就有一位老年人80多岁了，这位老年人姓郭，叫郭爷爷。他本来年轻时代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非常聪明，也懂电工，电是做得非常之好。由于他想运一衰竭，进入模糊状态，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看到他们家里的电视机播放完了，儿女孙儿都走完了，哎呀，他就着急得很了，不知从哪里去关，也不敢去拉开关。嗨，他突然就想起了一个妙法，他想这个办法肯定就能把它弄住，就拿了一个很快的剪刀，就去剪断那个电源线。结果剪刀去一压，一下触电，加上他的脚又光脚踩在地上，啪的一烧，他幸好还来得很快，剪刀一丢，但是哪晓得一下就短路了，当场那个电视机的荧光屏就哗一声爆炸的粉碎。当然我举的例子也许不一定很恰当，但是同学们自己，你们还有很多很多能想象到的比我都丰富的地方，你们慢慢去想。想蕴同样是如此，那么想蕴既然在无常，它也是假象，也在衰竭。行蕴呢，就更说明问题了，越到后面人的精力越衰退，乃至于年纪很大的时候还要让人搀扶着才能走动，而做任何行动都不如最壮年时代。但这里指的是身形，心形同样如此，也在衰竭。这种衰竭不是说他的形就慢慢注入空寂了，是不是就有功夫了，就不动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无常了，进入无常境界慢慢就要理解了，也叫分解，到最后顽固之时就四大分解、六大离散， 就离开了。时运亦复如是，色受想行识，时运是心识一切分别的。当然它随到四运起用，那么四运由于借时分别力不强，这个时运呢也就相应不够了，同样衰竭愈下，最后就注入成住坏空。因此说五运是合合成的幻有，它们互相合用才能产生作用，不互用就没有作用，所以叫做幻有。何为幻有？就是暂时有而时没有，时无，如露如梦如烟如云，本无实际固定形状，无常虚幻，如雷电于虚空，见时即灭时，暂时有都是假的，所以就叫幻有。人啊，往往就迷不穿这一点，往往就要执着我们这一生，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些见地很低的同学都有这个概念，只看到我现在而今眼目下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慢慢去想，那个时间的长短本来无十分之别，一切都是执着。为什么要顾眼前？一旦你顾了眼前，你就会把解脱丢掉。要修行得马上起行，就地起行。上师的话音落的时间就是起行的时候，用不着等把这堂课讲完才起行，更用不着今天晚上谁回去商量一下子再起行，更用不着要明后天，更用不着要把今年过了，更用不着要等我赚了钱以后再修行，离退休后再修行。假如说一想了这种我今后发展起来，我有钱了再修行，你是不会有钱的。我跟你讲清楚，为什么不会有？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造恶业，远离佛法的道规，而且你会讨来所有一切障报。到什么时候你就明白了，到无常来拿你，你要走的时候马上奄奄一息，与你的肉体告别了。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两行眼泪流下来，但是已经迟了。所以说这里呀，我给同学们讲，你们要特别注意，我不是故意说你们，我是提醒你们无常心，要升起出离心，要做一个好人，就地马上开始做好人，不需要改个时间。一切都要讲究福报的，不要福报是不行的。如果说凭那个侥幸的心理要去取得什么福报，绝不可能，那是昧因果的举动，违背了因果律的。我们要不违背因果律，就得像菩萨一样六度齐修，这里从十善四无量心入手，一切福报理当具备。讲到这里，我还给同学们说一个譬喻。曾经啊，我是一个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分一念贪着任何东西。后来我的上师见到了我，我的上师就知道我的心理，他就说，今天你就不要走了，在这里同我一起吃饭了。我说好。那么上师就开示我，他说，你最近想的什么，一条条的告诉我，这些都是失败的，你现在应该丢下这些贪着之望。本来世法是假的，身体也是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他就问我，我说，上师啊，你经常在师兄弟面前赞扬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善之士，巨圣之首。我说，难道我连这点三周感应的力量都没有啊？要求一点点东西都求不到啊。他说，我告诉你，我说的话，大善之识，你不要认真了，我是给他们开玩笑的。你应该想到你是一个非常惭愧的人，更何况释迦佛陀来到这里也会以惭愧心行来面对众生的。要明白，妙在言传之外，更要身教。你不惭愧，众生怎么学惭愧心行呢？ 你如果是一切圆满无碍的，众生就不学佛了。他们会想，佛法怎么能救我们啊？因为我的上师是佛菩萨啊，是天生的嘛。我们是凡夫，是无法成圣人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圣人，一定会是与众生同甘苦的表象，让众生有修行学佛能成就之向往，这样才能修自己的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只有好好用功，丢掉一切贪着，才能产生受用。我听了他这话了以后啊，心里就很难过。搞半天，我想到我还是一个凡夫俗子，什么大善知识和巨圣啊。当然，这样子就拼命的用功了，用功用得很好很好很好，就一切都照着做，我就开始变了，我的处境什么都变了，那些师兄师弟也要来求教于我了。今天我们将从第226页第二段开始恭诵。讲到这里，我还给同学们说一个譬喻。曾经啊，我是一个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分一念贪着任何东西。后来我的上师见到了我，我的上师就知道我的心理，他就说，今天你就不要走了，在这里同我一起吃饭了。我说好，那么上师就开示我，他说，你最近想的什么，一条条的告诉我，这些都是失败的，你现在应该丢下这些贪着之妄，本来世法是假的，身体也是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他就问我，我说，上师啊，你经常在师兄弟面前赞扬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巨圣之手。我说，难道我连这点三周感应的力量都没有啊？要求一点点东西都求不到啊？他说，我告诉你，我说的话，大善知识，你不要认真了，我是给他们开玩笑的。你应该想到，你是一个非常惭愧的人。更何况，释迦佛陀来到这里，也会以惭愧心情来面对众生的。要明白，妙在言传之外，更要身教。你不惭愧，众生怎么学惭愧心情呢？你如果是一切圆满无碍的，众生就不学佛了。他们会想，佛法怎么能救我们啊？因为我的上师是佛菩萨啊。是天生的嘛，我们是凡夫，是无法成圣人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圣人，一定会是与众生同甘苦的表象，让众生有修行学佛能成就之向往，这样才能修自己的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只有好好用功，丢掉一切贪着，才能产生受用。我听了他这话了以后啊，心里就很难过。搞半天，我想到我还是一个凡夫俗子，什么大善知识啊，巨圣啊。当然，这样子就拼命的用功了，用功用得很好很好很好，就一切都照着做，我就开始变了，我的处境什么都变了。那些师兄师弟也要来求教于我了。后来有一次，我们上师就召集一个法会，当然他这个法会就非同小可，不像我们在座的同学。我可以明确给你们说，普通等级是不可能钻进他的法会的，个个都是具备大智慧的人。当然你们就可以想象了，我在这里就不便多讲。那么进入那个法场，就偏偏没有我。我想到我没有资格，我就在屋里头打坐。结果呢，我有一个师兄，跟我俩是非常好的，他经常是要违背上师的旨意的，他就来告诉我，他说，今天听到上师讲了，哎呀，你真了不起， 就专门研究你的问题，所以不要你参加。他说的，喊我们今后啊，很多法都要向你学，你是五明具足的，而且你的五明具足是在这几千年当中是独具的，一般的人真不容易赶上你。还给我们讲了你的智慧十分的圆融，但是不能让你知道，这是一个。第二个，说了你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一个等级的巨圣。嗨呀，说完我的师兄就赶快给我顶礼，就把我吓得来魂都没有了。我当时想到，嘿，这个上师跟我说的不同，给他们说的又不同呢。我那天又跑去，就想去试探上师。刚刚跨进门，上师说的，你来干啥的呢？是来吃饭吗？还是想打听你的地位的呢？这就把我吓到了的嘛。我赶快就顶了礼，就说，上师啊，我本身是想来打听我的地位的，但是我现在呢，上师这一问呢，我已经知道了。我只有用一颗惭愧的心去修学，不管怎么说，要证到佛的地位才是最大的圆融嘛。我说，但是现在要说佛啊，根本不可能。你想嘛，我为啥不可能呢？我说，下一届的佛弥勒菩萨都当了，再随便啥都轮不到我嘛。我说的，上师说，好，你这样讲就好了。要好好的学习，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这种态度。所以说啊，我就把我这个经验啊，要告诉同学们，不说你们是普通，或者你们已经证到什么地，你们要好好惭愧的修学，这才是有前途的。那么我在这么一种前提下呢，我的上师才开始传我法，才告诉我四部灌顶，进入四部灌顶以后，然后又再进一步告诉我灌顶之取向，如何取向得相。灌顶如果没有现象，没有相应的现象和问你的寿命的，那些都是假灌顶，然后才一系列的告诉我。呵，我终于才明白了，才给我说什么叫内密外密，也就是显密，显密过了内密，内密过了秘密灌顶，秘密之上还有更神秘更高的灌顶。今天由于因缘未熟，十几年后我会给同学们讲的，这几部灌顶要怎么主持，传了我内密阿舍离灌顶。但是尽管如此，我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感觉到我不行。上师是如是说，如是加赏，如是指明，如是传承。那么在这里也要把话说明白，这个灌顶呀，无非就是教你们的一种佛法嘛，教一种方法嘛。我可以说，今天我给你们讲这个般若的道理也是一种灌顶，这叫做显扬正教大法灌顶，只能说是没有举行仪式而已，没有举行一种特殊仪式给你们灌顶。那么那种仪式到底要不要？要，到一定的时候，如果说符合条件的，当然是可以的。我不行，就请诸佛菩萨来协助于我，给同学们带来福音。但是呢，我本人呢，不管怎么说，说得来怎么了不起，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们，我绝对是一个惭愧的境界。所以同学们给我的供养，给我的钱，我不敢收，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们要孜孜不倦，谦虚谨慎地学习，才能真正证最高的道境。我曾经讲给你们听的，地藏王菩萨多了不起啊，神通广大，能在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但是结果拿给外道婆罗门就把他打死，婆罗门外道竟然把他打死，你们说好厉害。这就说明一个因果不昧的道理。那么这种恶因我们就不要让它成熟，我们就要真正的去修行， 把它免掉。说到这里，有些同学又谨防要吓到了，这样想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因果的道理啊，只要你如法修行，就会免苦果的，而且免掉的人很多很多很多，不止一个。但是这些业力我还要给你们说，同样要推在后面去，以后还要还的。学密宗的在家的那些人往往喜欢吃肉，包括有些小型的伤生都要去做，因为密法里面惜僧怀诸，其中就包括诸法，诸就要杀，那么吃肉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要上会供，甚至于还要供肉的，岂止是吃肉。那么奥妙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要自己的身体，要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证大成就，所以必须要吃肉来强健于身体。肉好在哪里呢？肉又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与人本身的地水火风四大十分相应，人也是地水火风四大，所以肉吃起就比啥东西都要香一些，它是相应刑法，所以就比较好。但是吃肉有没有罪？同学们啊，我跟你们讲啊，吃肉罪大得很，吃了众生的肉还得还众生的肉。你以为你跑脱了，吃了一斤就要得还一斤，你既然吃了他的肉，你就得还肉，还肉的时候不死就还了吗？又去割点肉还他吗？不行，要拿你自己的肉去还，因此你也得变猪变牛羊等等去偿还。所以学密法的同学要注意，吃了肉的同样今后在做菩萨的时候还得去偿还这些肉，这就是因果不昧的道理，还给你们摆在那儿的。因此在密法行者当中，有的生了病的也是正常现象，要偿还因果的。如果说把因果律否认了，那就根本不懂佛法，纯粹是外道的邪说。有的说，哎呀好恼火啊，以后又要去还。昨天晚上就给同学们讲了嘛，菩萨有生死变异之苦厄是正常的，知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免不免得了？免得了，如果听佛陀的话同样能免，这是小事一桩，也没有啥子免不了的。当然这里面的奥妙很多，有的事情呢我就等待以后给同学们再进行探讨。那么我今天谈到密法上，就稍要想谈两句密法，但首先声明，我并不是密法祖师，我是一切佛教宗派平等。在密法当中啊，修法甚多，有些修法的名词你们听都没有听到说过，就是离奇古怪的修法，离奇古怪的修法，除了吃肉还要杀生，还要结婚等等等等。那么到底他们在干啥？这个事情啊非常复杂，因为一说到密法里头啊，比如说吃了肉，一个是要偿还，另一个懂得超度的就地就把它超度了，吃了肉和它有缘法就把它超度了，变为了功德，不超度就变成了业力。因为密法里头最高的法要还讲到了双运法，双运法就是双身法。双身法呢，我本来不应该在这个坛场里头给大家讲，这是密法里头最特殊的法。那么所谓特殊的法就是男女修的法，但是这种法我今天明确地宣布给同学们，我是非常反对的，我反对这种修法。你们骂我是小乘也好，什么都好，我们在座的同学切不可去听取这些，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特殊的关照。从佛像里面，金刚萨埵的像你看也是双身像，很多像都是双身的，但是那是表法的， 表红白菩提之法，并不是要你去抱着男女人修双身，如果那样去修啊，简直是罪过的，那是外道里面搞出来的。但是莲花生大师有没有这种情况？有，那个是密续部的另外一种菩提含义，总的一句是属于观想起用，而不是要搞什么男女关系。假使说要去搞男女关系的，提到什么双身的，我先给同学们说清楚，我是非常反感的。你说上师还要学得好低呀，肯定他不晓得。你要弄清楚，我这个上师不是你们想象的，我岂止是晓得，什么事业大手印的法我都懂的。但是我先给你们说清楚，这个绝不是你们去胡作非为的事情，也不是我这个上师胡作非为的。所以说我对这件事情是反对的，我把它视为邪行。修密宗的很多人是很恨我的，这为什么呢？因为断了他们的男女色情之路，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今天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曾经就有同学问到过我，问到过我这种法义，那么我当场就回答了他，我说这是没有的事情，因为我一下给他解释不清楚，这个是入于观想入种子，怎样产生日月精华天地之灵感而修自己的行径，那怎么能去搞男女关系呢？怎么能借故去搞什么双身呢？如果说是这种想法，我给你们说，双身，双什么身啊？那纯粹是淫欲之贪乐，众恶道之祸也。所以我在这里慎重宣布，同学们不准去胡听八道，因为前天也有同学问我这件事情，他好像就很想学这些。我说我这个上师不但不教你们这些，而且我是反对这些的。包括今天女同学和男同学在内，你们同样一律听着，上师慎重宣布，我是反感这种法的，修这种法的人没有一个人开得了金刚禅的底，不要说开三指宽，一指宽都做不到，根本不会了生脱死。我只需要的是你们怎样行十善四无量，怎样行菩萨道，怎样真正的做好六度万行，自然上师会教你们非常高妙的法，让你们极生解脱成就，这才是正道。因为佛法几千年来比较混乱，非常混乱，里面的法啊各式各样的，加上外道蛀虫，有些正法又被整成邪法。说到这里啊，我很沉痛的，尤其是一些大活佛仙弄得不好就给你说点这些法，就冒点名字给你听，但是结果呢，当然那些大活佛有认证有传承，来头不小，结果其中很多都是白火石。为什么说是白火石呢？就像是根本无法生用的火石一样，没有真正能拿得出来的佛法成就放在人们面前。更重要的是，很多大活佛乃至于法王外表俨然高僧大德的形象坐起，人山人海三呼礼拜，实际上他们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们的道德品质言行连普通世俗的好人都不如。因为我见得多了，最后有一些真想修行的人物还是得来跟我这个惭愧的上师求教，多了嘛，不是一两个。当我给他们开示清楚的时候，他们又彻底明白了，很多都是入的偏见，不要去听啊，不要去听。所以说啊，我们眼睁睁地看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西藏所谓成就的活佛和近代汉地的法师成就，书本归书本，理论归理论，实际上真正的汉地成就的不比西藏的少。你看正果法师， 当然，他应该是高僧大德了。他的成就，全身都化为舍利，生死自由。他修过什么双生啊？我们的新济师，宝光寺的，什么时候说过什么双生啊？生死自由。观音菩萨生日那天，他提前就说，观音菩萨生日那天，我和观音菩萨一起走，还烧出舍利，三色舍利，修过什么双生啊？我家里头那个老人家，王泽民大居士，懂什么叫双生啊？同样，欲知时辰而圆寂，还烧出十颗舍利，这是同学们，可能这里面好多同学都知道的，是不是啊？众同学答，是。因此呢，我就给你们说啊，不要轻易去乱听，听多了心就花了，就是一种无形迷障，到最后要搞得一塌糊涂。刚才上师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不是一个温正，或者是说上师连这些法都还没有听到过。你如果坐下来，我给你们讲的话，我明确给你们说，书上写的归书上写的，法本上说的归法本上说的，关键问题还得依行起道，不依行起不了道。我刚才说了，大圆满大圆盛会在密法里头是最高的，彻却陀嘎是画红光，画什么红光啊？哪个画了？画到哪里有？画什么红光啊？班禅大师还只是圆寂嘛，肉身缩小嘛，我也没有看他画红光嘛。我们说话要实在一点，实际一点，包括降养清真这些都不是外人啊，都是自己人啊，我怎么不了解呢？所以对法我了如指掌。因此我在这里要再三给同学们强调，那个光也好，这个光也好，光性一味也好，不管你圆空光、链条光、什么光、什么光，到最后还光不光，不要迷信过多，要依行起道，把自己的行为修好，自己就起道了。所以我是佛法佛教的造反派，但是不是造释迦牟尼佛的反？释迦世尊我无限尊重，历代圣德祖师我尊重，高僧大德我尊重，坏的我不尊重。我先说，那么不尊重是不是就恨他们？我不恨他们，我们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快快变好，学到真正佛法。我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又是见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例。李向臣，你们李师伯这儿谈完了以后，我可以带你们去见他，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就去。他的功行就修得十分的好，他的正境正道几乎是无与伦比，吕大姐他们都去看过的。人家现在说神通有神通，说道德有道德，一切具备，万行圆满。一个人就住在青山上，常斋常宿，安闲自在，把交给他的任务，把庙子看守得多好，哪一层都处得好，和尚处得好得不得了，老百姓人人敬赞，说他是大好人，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不好。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达到三周感应，众人和爱，众推为长，这就是他的行启动的啊。但他的故事之多啊，你们没有听到过，感召力是强得不得了，感动天地，那简直是感动动物都要敬佩于他，甚至于人家现在手随便一捞都是一个掌心雷。当然他那个名字叫做掌心雷，实际上就是三昧的力量，五雷正法掌。他修什么大圆满，修什么双身法，从来不干这些名堂，只晓得修自己的行。最早最早，我很小的时候，我和大义的裴银章去接他，当时他再三要向你们师老爷求教， 我们就去接他。那一天走到半路上，一条恶狗就跳出来了。裴银章呢，他是学道的，他慌了，他武功也好，一下就去掰木棍。掰木棍呢，遇到木金花，木金花是很绵的一种树，就掰不断。只有李香臣看到那个恶狗啊，像松潘狗一样的哭出来了，从来没有半点心惊胆颤。他看了一眼，说的：“哎，你们继续走啊，他要咬，你们就给他咬，要哪只脚就咬哪只脚，这是因果的关系嘛。”但是由于他没有木棍呢，恶狗就向他扑去了，就从他的后边。但是正当这个恶狗要扑到的时间，大概只隔有两三尺远，他看都没有看这个狗一眼，只听到狗啪一声叫唤，尾巴就夹作一团的嘛，吓得来颠转身就开跑这个狗。但是李向臣并没有伤害过狗，也没有念过什么咒语，这件事情是我亲眼得见。今天我在这里讲经，这个般若心经没有妄语给同学们打，打妄语我不敢去负这个无间地狱的罪，未见言见还是要堕地狱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李香臣来了以后，最后传他法，由于他是吃长素的，再三叫他吃肉，就说不然以后你身体不好啊。他说呵呵呵，他就只答应，还是他的师父叫他吃肉，他呵呵呵，结果他那一顿一点点肉都没有加过，就把他的白饭吃完，吃完以后就在那儿坐着玩，也不发言，不言不语的，给他讲法呢，他就听，听完下午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们就感觉到他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呢？师父叫他吃肉，他竟然一块都不吃呢？人要身体的嘛，你看饿得黄皮瓜瘦的怎么行呢？就追上去问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你看师父都说了，吃了肉以后你身体才好嘛。他说请你们转告师父，我非常尊重他老人家，我这个人啊，往昔之中业力甚重，不敢吃肉，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是我为了学法，为了了生脱死，就可以把众生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以随便吃他们的肉的话，我宁愿不了生脱死，宁愿去堕地狱，我不能伤害众生啊。说完他就走了，法都不学。他说我绝不能伤害众生，我为了达到我学法解脱的目的去伤害众生，我就简直不是一个行者。当然他这一说就扬长而去，一去就是五年，踪影不见，就是不学法。今天我们将从第234页第二段开始恭诵。最早最早，我很小的时候，我和大义的裴银章去接他，当时他再三要向你们师老爷求教，我们就去接他。那一天走到半路上，一条恶狗就跳出来了。裴银章呢，他是学道的，他慌了，他武功也好，一下就去掰木棍。掰木棍呢，遇到木金花，木金花是很绵的一种树，就掰不断。只有李香臣看到那个恶狗啊，像松潘狗一样的扑出来了，从来没有半点心惊胆颤。他看了一眼，说的：“哎，你们继续走啊，他要咬，你们就给他咬，要哪只脚就咬哪只脚，这是因果的关系嘛。”但是由于他没有木棍呢，恶狗就向他扑去了，就从他的后边。但是正当这个恶狗要扑到的时间，大概只隔有两三尺远，他看都没有看这个狗一眼，只听到狗啪一声叫唤，尾巴就夹作一团的嘛， 吓得来电转身就开跑，这个狗。但是李香臣并没有伤害过狗，也没有念过什么咒语，这件事情是我亲眼得见。今天我在这里讲经，这个般若心经没有妄语给同学们打，打妄语我不敢去负这个无间地狱的罪，未见言见还是要堕地狱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李香臣来了以后，最后传他法，由于他是吃长素的，再三叫他吃肉，就说不然以后你身体不好啊，他说呵呵呵，他就只答应，还是他的师父叫他吃肉，他呵呵呵，结果他那一顿一点点肉都没有加过，就把他的白饭吃完，吃完以后就在那坐着玩，也不发言，不言不语的。给他讲法呢，他就听，听完下午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们就感觉到他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呢？师父叫他吃肉，他竟然一块都不吃呢。人要身体的嘛，你看饿得黄皮瓜瘦的怎么行呢？就追上去问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你看师父都说了，吃了肉以后你身体才好嘛。他说请你们转告师父，我非常尊重他老人家，我这个人啊，往昔之中业力甚重，不敢吃肉，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是我为了学法，为了了生脱死，就可以把众生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以随便吃他们的肉的话，我宁愿不了生脱死，宁愿去堕地狱，我不能伤害众生啊。说完他就走了，法都不学。他说我绝不能伤害众生，我为了达到我学法解脱的目的去伤害众生，我就简直不是一个行者。当然他这一说就扬长而去，一去就是五年，踪影不见，就是不学法。后来呀，突然就感动了你们师老爷了，然后就说赶快去把他喊来，喊来以后就马上教他佛法。他主要是修四臂观音的，什么法都不修，就是修四臂观音。结果感召力圣境可以说与弥勒日巴祖师是并驾齐驱的境界。现在在深山上，你说他学了啥法？没有啊，我刚才给你们讲的就是以一个纯正的心行境界，大慈大悲，以众生利益胜于自我，然后证得了他应有的果实。那么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明白般若。在前年他来到了我的家里，他虽然很有功夫，但是他不明白般若的真谛，我就给他进行开示，专给他讲般若，就教他言语道断，心行寂灭，真正无上大圆满的羞耻，给他开示不到十分钟，他顿然哈哈大笑，他说你不跟我讲了，我彻底明白了般若的境界。我就喊他讲出来，他马上就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般若的道理，就把我讲给他听的道理，然后用另外一种语言翻过来解释给我听，然后我马上拿般若的心经给他，立刻拿到就能讲。嗨呀，我非常高兴，去年我去看他去了，那么他的境界有更高的变化。但是此人又好了不起呢，要说做好人好事的人，他才是真正值得宣传、值得敬重的人。就只给你们说这一点吧。以前有个最艰苦的年代叫做低标准，低标准年代在中国是非常惨的，几乎大家都没有饭吃，他呢同样饿得很可怜。当时他们的生产队上发救济粮，就问他，李香臣，你家里面需要多少粮？他马上一口就接上去了。他说，我家里面已经有粮了，现在还能维持。结果嘛，粮当然就没有他的了。 哪晓得这一下他的妻子就在外面听到了，哎呀，跳进来就又吵又骂，就把那个大队书记拉去清他的家。结果进去看哪里有粮，家里面只有两斤半米了，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讲话啊？他说的，哎呀，没有办法啊，这么多人没有吃的，我吞不进去啊，要照顾到所有的人啊。他说的，你们在座的同学想一想，你们觉得他了不起不？然后他在修金洞子水库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个大水库叫金洞子水库，他就每个月要给裴银章背10斤米来，结果来了一次就看他寡瘦，来一次看他寡瘦，最后裴银章就实在不要他的米了。裴银章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因为家里面拖了两个娃儿，弄得很可怜。那么裴银章就说，你到底贪污的哪里的粮？他说，我不是贪污，你必须用。没有办法，裴银章就亲自到水库上去打听，就说这个李香臣平常生活怎么生活呢？人家就说，哎呀，李大爷啊，生活惨得很啊，他尽吃菜稀饭，加些草根悄悄煮的啊，不晓得他米都拿到哪里去了。因为他要把他的粮食拿给裴银章他们，因此他这个境界我刚才说的真是相当了不起的啊。那么就换来了诸佛菩萨的感召，因此我给他开示，我看到他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明确地给同学们讲，我的如来正法就传给他了，这是解脱大手印进行的般若法畏因禅，所以他突飞猛进，顿然功力大涨。为什么要如此？他才是真正的行者，他才是真正的行人。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当然，这里我讲的话有两条，不是说给你们说了佛法，佛法就一味的做好事。做好事生天福，有相布施生天福，犹如冷箭射虚空。就我以往跟你们说的，他是无相布施啊，养成了一个善良的行径，在这种行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学到佛法，明眼的上师们才会传法给他。所以凭侥幸的心理要去学法，要去正果修想，不可能的。我跟你们说，如果遇到有高僧大德能给你们修内密观，你才逃不脱的。马上依请佛法的力量，护法菩萨三周感应，立刻就要查出来你合不合格，不合格就要请到边上去，拿行来换，拿道德来换，拿品质来换，这里面没有虚假捷路可走。那么到此，有些同学们想了，既然如此，我肯定学不到了，我干脆就不学了，这样子就更错了。如果说是产生这种想法，你会堕落的，你会非常悲惨的，不说是自己不能解脱，今生在世间上你都会可怜得很，不知道要可怜到何许地步。我们要鼓起精神，鼓起精神干什么？把自己的品德树立起来，不说是佛法，至少至少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首先有这种心境，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去爱众生。就以四无量心来说，连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这个人啊，都不晓得爱你的家庭，你就更不可能爱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家庭都不知道爱，怎么谈得上爱世界人民呢？从次第来说，首先就得由小至大，由亲至疏，养成自己一个非常伟大崇高无私的境界，在无私的境界上建立起的果实才能无我，私都断不了，我执更断不了。我给你们讲的佛法值得你们好好去听，好好去注意。那么上师既然如此说， 上师不是就做得很好了？不，上师做得很不够，我还在这方面努力，我和同学们共同携手努力，但我相信我们会带来吉祥昌盛的气氛。好了，说了很多，为什么讲心经之真谛，讲了这么多行持的方法在里面？这个原因很简单，同学们，因为我想啊，大家有工作，要把工作干好，不能随时随地来听我讲佛法，所以借讲心经之真谛机缘，随其心经之行持，随其般若之进取，而附带说以相应之法，是出自于这个因缘对同学们说的相应之法。本来我们借心经讲真谛，应该入题单刀，历代祖师是如是而说，但是我认为入题单刀太单一了，没有加持开悟力，借心经来说真谛的目的，显般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同学们进步，为同学们察见般若，为同学们悟道，为同学们了生脱死。那么要了生脱死，仅仅靠般若的空地在那儿翻去覆来的，结果弄了半天，大家还是般若是般若，你们是你们。所以要能使同学们进步，真正证到般若，那么就要切合于实际之题而谆谆流入，所以才讲到了必须要讲的行持方法，皆为取得般若而所说。现在接着说般若正题啊，刚才讲到了幻化的关系了，物质与精神之现象亦属五蕴构成，若无五蕴，则无众生轮回。就是说，物质啊，就我们这个身体啊，它跟精神现象呢，同样属五蕴构成的。如果无五蕴，则无众生的轮回，世界万物现象存在，就连世界万物现象都不存在了。因此啊，物质也好，我们现实所看到的东西也好，精神现象也好，都是五蕴显成的，都是色受想行识显成的。如果说没有五蕴，就没有众生，没有轮回了，众生也没有了，轮回也不可能存在了，世界万物现象同样也不存在。但是五蕴现象也好，物质现象也好，都是相应于自己的行运因果之业而所显现。说到这里，又要稍加两句，因为前面所补之题还没有书归正传的。这里又说一切现象所反映到具体的行运境界之中，所做的造一切行果之业，最后显成其实相。上师不是告诉你们，当时我非常穷困，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惭愧修行人。可以说今天在座的同学很多都比我根气好，你们是大根气，我的根气一般化，因此没有福报。像这样可怜巴巴的我都能一行成功，你们就更不在话下了，轻易就超过我了。所以说只要真修行，什么人都能成就啊。还是话说正题吧。那么后来我明白了，我就专一在这方面注意修持，果然行持一变，境界就变了，境界一变，福报大变。为什么我的福报变了？首先第一个，我突然之间在书画上一两页啊，就突飞猛进，就画出了很多作品。那么这些画在新都宝光寺是挂一张卖一张，那时候就是齐白石的画也只能卖上1000多元一张吧。我没有名气，是凭意境卖的，只能卖200多块钱一张，但是我半天就可以画一张，所以我这个福报啊，就比一般拿工资的人要高得太多了。记得我的工资才46元人民币一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的画就涨到500块钱一张了。那么我又继续修，这个钱拿来干什么了呢？宝光寺叫我去取，我说不要了吧，我说卖了钱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建庙宇也好，想发福利也好，取救灾扶贫也好，都拿去吧。我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越是这样，我的艺术越进步快，后来突然之间就能信手挥来，用脚能画，用手能画，用舌头能画，乃至于闭着眼睛蒙着眼睛我都能画画。我在这里不是给同学们乱讲的啊，我们这儿里面有好多个同学都看到过，是不是啊？朱同学答，是。所以说，我想这也就是行持到一定的时候，佛菩萨自然开了般若的智慧，就会得来应有的果实。那么在前几年当中呢，我就把所有挣的钱，所有找到的，乃至于工资积累下来的，都拿去帮助贫困了。结果我照常是一个穷困人，我的床和被盖都是烂的。有一次为了给火灾户捐赠做救济，我把衣服拿去了，结果第三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污染了颜色，当我去找衣服换时，才发现全部都捐完了。临时无法之下，只得卖了一张画领了钱，买了换洗衣服。这就是我在宝光寺卖画领钱的第一次。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利益他人就是修行的一部分。由于有了这种想法，福报就更是大涨。在84年左右，书画进步就更快了，就成了一种辅导能力非常强的人。我的学生只要来跟我学上3-4个月，就能成为一个有相当水平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就能在国际上销售，包括美院有些教授的儿子都亲自送来请我教导，教了以后马上考中央美院不在话下。我说的是事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王秘书晓得的，是不是啊？王英凡答，是，一个在青年路那儿。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也就是佛菩萨给的力量。那么86年的时候，办展览又开始了，那个时候我的画就非常厉害了，就到了6-7千块钱一张到2-3万块钱一张了。你们想过没有啊，同学们，随便画一张画能值那么多钱，你们的福报怎么能和我相比呢？那以后不久，20天都不到，正在办展览，突然又成了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颁了证的教授。在这个时候，我更感到惭愧，我有何德何能来做这些事呢？只有好好给同学们传经送宝，希望你们做一个真正的人，有真正的人进入圣人的境界，进入了生脱死。我说这个话不是在打胡乱说，上师今天不是在这儿讲法的时候吹嘘自己，我不是，我没有半点这方面的含义，我是证明事实如此，佛法必须以行去换。由于建立了这么一种境界以后，世界文化大会拿我的论文和书画去评选，现在又把我评成了整个东南亚的东方艺术大师，10年一度的大师。我还在睡梦中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大师的勋章就已经发来了，这也是佛菩萨给我无限的能量。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在这儿吹嘘自夸吗？不，希望同学们不要有这个认为。我是告诉你们，你们同样能成大师，因为你们智力根气都比较高，只要你们好好修学就能得到，不好好修学就不能得到。记住，我不是密宗，也不是显宗， 我是单纯的佛教，学一切诸佛的佛法，没有宗派之分。你们修密的人，不要仅仅以莲花生大师为祖师，连释迦牟尼佛都忘了。现在的西藏的部分活佛和一些学密法的人，连老祖宗都忘了，只把莲花生大师供起，只把宗喀巴大师供起，一口一个藏传佛教。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佛教都来源传于释迦佛，没有藏传佛教。是佛陀的教法传到西藏后，西藏佛教徒把当地的宗教结合在佛教中，比如一些护法类，就这样把佛教说成了藏传佛教。其实佛教的主体是释迦牟尼的教法，所以藏传佛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如印度大德高僧们也没有说是印传佛教啊。不要忘了本，都是佛陀传的佛教佛法。除了佛陀，祖师没有能力创造佛法的，竟然说成是宗派祖师的佛教，还理直气壮。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固然是祖师，但是一定要弄清楚，真正的佛，释迦世尊是不能忘的。在这世界，他是第一位，然后才是我们的本尊祖师。我是当上师的，我就不能说上师又如何重要了。在这里啊，我刚才讲的，我想请同学们印证一下。如果上师是虚伪的，请同学们提出；如果说不是虚伪的，也请同学们证实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刚才这几条啊，同学们祈答。是，因为你们都是眼前看到的，因此同学们，你们不要怕，你们自己只要是做好了，只要自己把行持修好了，同样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同样自己能福报具备，智慧具备，一切圆满的。如果不做好啊，就将会像不听话的那个弟子定海那样倒闭，最后没有办法，甚至于入魔。这不是在吓你们，你们只要下来以后好好向光分他了解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就会知道定海到底走入什么样的下场。我就不想多去说了啊。学佛修行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用功。上师是这样说，是这样做，但是我做得很不好。我自己今天诚恳地以惭愧的心理给同学们做一个实相性的忏悔，我还要好好好的努力，点滴不移地做起，要超过历代的祖师，这是我的自信，超过他们，不超过他们怎么行呢？前天有个同学就说，上师，你都超过了他们了。不错，这点这个同学说的是真实不虚，有的地方超过，有的地方是不如他们的，确实不如。比如说他们环境条件有些福报，他们穿的衣服比我特殊，所以说他们度生方便已经超过了我。什么方便啊？这个方便就是度生方便，就方便法门的方便啊，是这么一个意思。但不管站在什么角度，只要能为众生做出应有的利益，我们就尽量的去争取做。说去说来，上师还是得抱着一个惭愧的心，和同学们共同去争取，争取最大的成就，争取走上至高无上的涅槃圣境。菩萨呢？凡是菩萨，自觉觉他的菩萨，而菩萨以三般若证得实相，照见二谛皆空。就是三般若啊，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自然照见生死之地都空。不仅空于自身受想行识，而且照空地水火风四大和合之色相。就是说，般若的境界彻悟以后啊，证到什么境界呢？ 正到了受想行识都是空的，地水火风四大和合的色相都是空的，一切有情无情皆由四大和合而成，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都是四大和合组成的。此指地大，并非全属地面之土。这里指的地大，不是全属地面的土地，如实相固体之物质亦属地大。实相固体的物质，木头也好，桌子也好，石头也好，包括一切飞禽走兽，一切实相金属之体等等等等，反正实相固体的体都叫做地大。平常有些人说佛家讲的是四大皆空，他们还不晓得什么叫四大，一切固体之物质，这就叫地大。今天我们将从第243页第三段开始恭诵。水大也并非独立，如一切液体物质，河水、井水、泉水，包括露水，乃至于流质性的东西，不管它似水非水的，只要流质性的，统统都称水大，液体物质就叫水大。火大也不是炉灶里面发出来的火，或者是电火才叫火大，如一切生热的能源，只要能产生热量的能源都叫火大。那么你在这个地板上用手一划，划出来的热就是火大产生。风大也不是专门天空吹动的风和平地所起的各种风才叫风大，或者是人有为的去煽动的风才叫风大。如一切推动的无形利用，看不到的无形的利用都叫风大。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啊，同样是四大和合起来的，只要细细的来分析，我们就见到这个道理了。地、水、火、风四大凑在一起的时候啊，它们之间凑合在一起的时间，人就成立了。但是这个成立的人叫虚妄，是假的，要无常的，要成住坏空，所以称为虚妄。众生四大和合，虚妄名利。那么虚妄呢，就是不实之体，就名利了。比如说你的四大和合以后马上就名利起来，名利起来以后就有具体的名相了，就叫人。再名利就给你取个名字某某某，实际上是四大凑合在一起才产生的这么一个人，是虚妄性的人。你们千万要记住，人要坏的，要成住坏空的，四大分解，虚妄明灭。四大分解的时候，虚妄明就灭了，四大会分解。比如说人要死的时候，地水火风四大要分解开。怎么样分解？下面听我来给大家慢慢分解。人转轮回死，风大先散。那么首先人死的时候，风大就先断，就散了，就是所谓的断气。这是指人的身上的四大啊，先断气。为什么说人的四大是地水火风呢？我前两天大概简单给同学们阐述过一下，人是四大组成的，这个气就叫风大，风大一散就断气，就没有气了，没有气就口跟鼻子都摸不到任何感觉，停止一切动荡，就是说人已经死了，这就风大散了。还有三大还没有解啊，四则火大而散，身无温暖，冷之如石。然后人的热气慢慢慢慢就降下去了，热气一降下去就是火大散的象征，最后会彻底冷得来，很可怕，摸到像冰一样。死人的冷胜过木头，胜过石头的冷，你们可以去体验，去摸一下你们就知道了，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叫冷如石头。再者水大分解，水大分解就是水大散，血液就开始首先冻结起来，口跟鼻经常就要出水，流水出来， 乃至于下面都会出水，这就是人最后这个散水大现象。只有地大是最后散的，最后地大之五脏先腐，就是内部的五脏啊就烂，肠、肝、肚、肺就开始烂，皮肉随烂，五脏烂了就开始烂皮肉，筋跟骨头就最后烂，摆在最后，终归空无所有。因此彻底无常寂灭，虚妄明灭，四大分解就虚妄明灭。同学们啊，这是现实的啊，活生生的你们看到的啊，这佛法道理是没有妄语的啊，搞得不好的你们同样就如此的了，还不升起无常之觉醒就可怜了。我跟你们讲，还要等什么以后再来学佛法就惨了。这就是无常规定你们要走的路，若生前已证素法身者，如果生前已经证到素法身了呢，此可注入无余依涅槃，若无所证，当下虽灭色归空，实则神识随业所转另一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同学们啊，好好听啊，如果说在生前证到了素法身这种情况的话，素法身的道理你们懂没有啊？啊，还没有懂啊？怎么没有人说话呢？懂没有？都懂了。有同学答没有懂。好了，没有懂我再阐述一下，素法身就是般若境界，般若的道理就是前面的，证到了般若以后，一念现前，前念已去，后念未生，不着其间之空有不二之境，这就是素法身的悟性。要在素法身的定境当中能住得下来，如如不动，才叫做定境。那么在定境当中能随时定得下来，提得起放得下，才进入素法身。如果能提得起放得下，此时此刻在散气大的时候，你马上就注入中阴涅槃定境，注入法身定境，就叫素法身。此时注入法身定境呢，就能解脱，就能注入无余依涅槃。这边的地大水大火大散散他的，那么到那个时候，你的灵知心识就不受轮回所缚了，任运自如，三界纵横，想变化就变化。如果说是没有证到这个境界，还同样随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转的话，被沉静所牵的话，被色声香味触法所牵，五蕴不空的话，灵知心识就马上转到另外一个道里头去了。说句外行话给你们听啊，你们容易听懂的，你的魂魄就马上要转入另外一个道中去。什么道？或者是变鬼，或者是变牛变猪变马变虫变蛇，就根据你多生所种的业力而去变，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时候啊，就全凭在于生平你的素法身的正境。因此我们这儿学的差一点的同学们，希望你们至少一定要证到素法身的正境，在中阴现前时能不随轮回所转，自己做主。这叫自己做主，就不能转在其他的道中去，转到其他道中就叫解不脱轮回。什么叫解脱轮回？就是在刹那一现而解脱轮回。当然功夫好的人可以不等中阴现前，不等四大分解，随时想走就走了，这叫生死自由的境界。再更好的人就可以化虹而飞，甚至于可以与天齐寿等等功夫。这个等待同学们去争取，我不在这里多说了啊。若无所证，当下虽灭色归空，虽然把色体灭了，这个色体不存在了，归在空境里头去了，实则神识随业所转另一道中，而且于这个空中马上又一念产生，产生什么就落在什么里头去， 照常住于五蕴之境，照常住在五蕴的境界当中。说到这里，再给同学们举个例啊，我的家乡有一个矮子叫陈家国，这个矮子以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装扮丑角，还演什么戏，就是演一些歪曲形象的人物，反正是。那么后来呢，他去游泳就去跳水，咚一声一翻，就翻来摔下去死了。不是说他演歪曲形象然后才跳水摔死，我不是这么一个含义，我只是一想就想起他了，陈家国，就是专门扮演什么东西的，就想起这个人了。他有一次来告诉我，他说，上师啊，我很想跟你当学生。我说，你跟我学什么？他说，我想跟你学武术。我说，你矮了，你不能学。他说，我想跟你学艺术。我说，艺术也不行，你现在没有基础。他说，我想跟你学唱歌。哎呀，我说，我的歌都唱得那么差，你唱什么歌啊？他说，那么你总得教我一样啊。他说，你那么几十样东西。我说，不行，我一样都不行。他说的，嗨，我还想跟你学一个东西，我还想跟你学怎么样处理这个魂魄问题。我说，这个我倒想听听，这个魂魄，你是为什么说有魂魄？你要先讲给我听一下。他说，上师，这个我敢跟你打包票，人就是有魂魄。他说的。我说，怎么有魂魄的呢？他说，他去游泳，就跟我现在一个学生罗云龙一起去游泳，他就翻五根筋斗，就在那个桥上。他说，不晓得怎么的，啪一声摔下去，就横着摔下去的，一下就摔昏了，就休克了。刚刚一休克，咕咕咕就吃两口水，吃两口水自己就没有力了。吼，心头就慌啊，那个慌乱之境是无法形容。我现在只有一句话告诉你，无法形容，无法形容我那个悲惨状啊。他说，就突然之间觉得轰冲轰冲轰冲轰冲轰冲，我就在一个火车头上。嚯哟，那个火车啊，前面徐徐而进，我就恐怖啊，马上要栽下去压得粉碎呀。我活生生的看到，我就把那个火车牌前面抓住，火车前面那个铁轨就看到弯，看到弯，看到弯，看到弯，就要把我摔下去。他说的，就不知道这个恐怖到了什么极度的时候啊，我醒了，一下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听到有人说，醒了醒了，好了好了好了。又过了十多分钟，我的气稍微缓过来了，就睁开眼睛一看，是睡在医院里头的，护士正在抢救。他说，上师，假使说我那一下不转来，那个就是我的魂魄。这个就印证我的说法，凡是凶杀自杀的人都要堕地狱的。他虽然不是自杀，实际上他摔下去相当于自杀，他进入一种恐怖，一下神识就堕入那个恶境。因此这里就彻底说明，人的灵知心识要随境转换的，了不到的不可能了的。还有，现在美国也证明了这件事情，他们出了杂志，人死了以后几天又活，完全出现各种境界。那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绝不能再去做坏事了，我们只能做好事，只能把自己的一生献出来。我诚恳地奉劝同学们，这是我非常真诚的话，我希望大家真正做一个修行人，一定要脚踏实地，今生不解脱不行啊。尔身不向今生度，便向何生度此身啊。你们在转世以后就学不到佛法了，万劫千生得此身，这么多劫以来，今生你们能闻到佛法，能坐在这里听讲心经般若妙谛，下辈子就没有这个机缘的了。 你说你们做过坏事没有？以前肯定做了的，那个账就要给你们算，摆在那儿的。那么今生就是要从此了脱，就是要下恒心解决。不下恒心的人还谈得上什么人哦？干脆动物都不如。不能自己原谅自己，自己要认真，要彻彻底底地把自己的行为端正起来。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都成为毫无自私自利的人，成为一个断除我法二执的圣者。因此，如果说是没有素法身的境界，就照常要住于五蕴之境，所执五蕴之法就要变为异道的众生，就受尽一切苦恼。这里不说同学们都知道什么叫苦恼了，因为这些都再三重复好多遍的了。五蕴色受想行识本来属于空，众生迷真取妄，是把我们的本性迷道而去执取妄心，就不晓得般若的这个真谛真理，更无观照般若，没有观照般若，所以才认假成真的。如永嘉禅师所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就是梦里面六道众生之六趣都有，而觉后则空空无大千，当睡醒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永嘉禅师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在佛教真谛里面啊，真正你明白佛教的真理以后，明白了般若的真谛以后，你会突然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啊，简直是在做梦。哪怕是明白一两秒钟，你都会感觉到人是假的。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如果你睡着做梦的时间同样是如此，那么人、众生、地狱、恶鬼等等，甚至于各种梦都要做出来，也有喜怒哀乐。而当你在床上一睡醒了以后呢，就根本没有了，这个梦境世界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同时，永嘉禅师的意思又告诉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而六趣都存在，喜怒哀乐、贪嗔痴爱等等都存在。但是，当我们一注入本性以后，顿然回光，就可以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空的，这就要争取去证实相般若才会知道。梦里所见梦者是真，我又告诉大家，梦里我们所见到的梦是真的。假使说啊，一个人在梦中跟你两个一起做梦，跟你两个一起做一个梦，那么这个人在梦里头就跟你说，你现在正在做梦，你绝不会相信的，你不会相信，你会说，不是梦，赶快跑，有人来追我来了，甚至于吓得来全身都是汗，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还要哭的。梦里头，也许我们这儿里面的同学啊，已经有好多个做梦哭过的了，有哭的，有笑的，有高兴的，有恐怖的梦。为什么哭？就是认妄成真，把妄想当成真的了。他在梦里头就认为完全是处在真实世界之境。但是当他一下醒了以后，对了，这一下明白了，哎呀，做梦，原来在睡觉呢，怎么回事呢？有时候假使做到恐怖梦的时候啊，甚至于心都还砰砰砰的跳，这啥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迷真取妄而造成的。那么醒了以后是不是就是真的呢？再告诉同学们，醒了以后也是假的，那么现在是不是真的呢？现在你们同样在做梦，同学们，你们坐在我的面前在做梦，你们做的是一个长梦，长梦是因时分而起的时间，是因势力而起的时间，实际上跟梦里头的梦一样的时间。这个问题我不给你们解释，以后等你们自悟。 什么时候就知道了呢？明白了本性以后，回光返照，彻照般若以后，你们就知道现在是梦了。知道这个是梦，才会彻底的照空五蕴，才会下得起决心修行，才会守戒律，才不会去犯各种错误，才会不偷不抢不杀生不邪淫不说假话，才会无私的奉献一切，最后才会断除自私，断除我执，断除法执，进入圣意之空。那么除此而外，什么时候又才知道我们才是梦呢？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告诉你们，同学们，你们马上回忆，假使说你们等一会儿就要死了，你们已经得了重病，你说你是不是梦？你的梦已经完了。我告诉你，你马上就要死了，此时你就会想到，你们可以做这样的观想，或者我再活一年，或者我明天就完了，就要死了，或者我等一会儿马上就要断气了。先把自己这个意识移到你死亡的时候来想，你就会想到，哎呀，是，这个衣服要沤烂了，已经没有了。哎呀，我银行里头的存款也没有了，我啥都拿给人家了，都是他们的了。哎呀，搞半天，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站在死后的角度来看生前，一切如幻。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你又发觉你是一场梦了，因此人生是假象。人生的一切贪嗔痴爱喜怒哀乐是执着所造，切不可去执着。我们把它因时而分呢，就是说梦里呢是一个小梦，人生呢就是一个大梦。我们人睡觉做的梦呢是一个小梦，那么我们现在处在这儿活生生的听上师讲课呢，是一个大梦处境的一段时间。实际上两种梦没有区别的，我跟你们说没有区别的，都是心识所想起来的。若人证得实相般若，证到这个道理以后，马上就会知道释迦世尊讲金刚经说的话，如梦幻泡影，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就像梦一样，人生就是一会儿就过了，如幻如幻化，一切都是假象，如电视机的屏幕出现，电影屏幕出现，一切是假象，如泡，如浮泡，如影子，就是昨天所讲的，如露亦如电，就好像露水，才刚刚看到在这草上，顷刻之间太阳出来，它自己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人说挥发了，我也不给你解释，挥发也好，没有也好，消失也好，顺着水钻进去也好，总之一句是假的，一会儿就没有了。一如电，就像空中噼啦一个火闪，一条金龙绕环太空，嘿呀，看得清清楚楚，轰一下就一片黑暗，就那么短暂，一闪就不在了。雷电出现时有没有？确实有，大家都看到，但是电确实看到，但又确实一闪又不见。所以说人生就似如电闪这么短暂，就这么无常法。长与短是分析出来的，有些人就觉得时间活得很长，总是等都不过，有的人觉得，哎呀，时间好短啊，一下又过了，一下又过了。这种情况，同学们也可以去自我体会和互相探讨。因此，释迦世尊说的这个道理啊，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完全是事实啊。若未证般若，亦可做观临终死亡之际，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方法，而回忆一生梦境将完，即会发现一生所作所为，金钱富贵清间将化为空无，金钱富贵都不是你的了， 你的身体也带不走了，你的骨肉也要烂了，自己的身体带不走，这个时候你才晓得人生确实是梦啊。话又说转来，由于你们多生累劫，多辈子若干年的业力把你们缚住，障其真心，妙智光明，就把真心啊障住了，把般若障住了，把你们的本来面目障住了，妙智光明同样就显不出来，任梦成真，梦中度日。人生就是这样的，在梦中度日。我希望我讲到这里啊，同学们，你们不要认为我在给你们讲课，你们要好好的体会，这里听了以后就要去回光想，上师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的道理。照见五蕴皆空这几个字啊，是指的观照般若，如果照见无我法实相，就正受想行识的四蕴空，无我相正色蕴空，没有我相的时候才能证到色蕴空，内而身心，外而世界，无内无外，万法皆空。就内身心外世界，就是我前些天指的内空和外空的境界。那么证到这个境界呢，就内外平等，万法就皆空了，就其空一字，在梵语中意为顺若多，意即是因缘所生之法属空。这个意思就是说，因缘所生的法呢，就属空。从经书里头能证明如是之理。如《维摩诘经》说：“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就是说，诸法究竟无所有，就是彻底圆满的说来，是一切皆空的，是空义的。空到底有几种意思呢？我们经常在说，证到空境了，那才不是一种境界的。有四种要义，有十八空，小讲都是这么讲法：一、空无；二、虚空；三、心空；四、法空。今天我们将恭诵252页到260页的内容，我们今天将从第252页第三段开始恭诵。所谓一空无者，我们先来讲空无啊，简而言之，即是世间一切诸法，有生命或无生命者，皆由因缘和合所生，凡因缘所生法，皆属不实，归根会成住坏空。这里就彻底说明一个什么，就是世间的一切东西，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啊，都是因缘所生法而致使其空。为什么是因缘所生法？因，昨天晚上也讲了，因就是先有因，那么才会缘起和合，相互合缘，任随做一个什么东西，它都是由于因缘双运和合才产生的。比如说，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吧，穿的是什么？是布，是毛线，是皮等等东西制成。但是它的因缘缘起怎么样和合的呢？它是通过人工的情识之缘给它牵住，以剪刀裁剪，以线串边，然后才合成这个适合你们体量的衣服。所以每一样东西啊，必须合才能成功，如果不合就不能成功。你们眼睛上戴的眼镜也是如此，是玻璃，玻璃是由于因缘合成功的。为什么是因缘合？它是以石英石等拿在炉灶里去炼制，炼制以后通过水银波光镜里，然后一熬炼，才造成了你们特有的玻璃。经过刀片化，倒模子进行打磨边角，才出成了光。这已经是因缘合，但还不够，还要以金属的框架 或者是塑料的框架，制成架子，把两片玻璃夹紧起来，同时还要有个钩钩，合合于你的耳朵上才挂得起，不然它还要掉下来的。所以都得要因缘合合才能成一种东西。那么人呢，也是因缘合合啊。人是父精母血合化而成，然后才产生了你们今天在这儿坐着的。如果没有因缘的合合，今天你们就不存在。因此，凡是因缘合合之法，就要成住坏空，就必定要死，就要无常。所以说，有生命无生命的，皆由因缘合合而所生。凡因缘所生法，皆属不实。法是说的一切东西啊，不仅仅是方法，它都是不实在的。归根会成住坏空，就是说成立住下来坏空，最后的逻辑必然由是推测。我们这儿啊还有专门的逻辑学教授，他就最听得懂，这是必然顺因而此所发生的，而脱离不了无常。无常就是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这一定理即是因缘所生法之地。因缘所生法的真理就是这样，这是定理，不能改变的定理。因此呢，凡是因缘所生法的定理，真谛就是这样的，都是无常性的。故而大智度论说，大智的论怎么样解释的呢？因缘生法是名空相，这就定了，没有二话可说了。由是得知，凡因缘所生者均无自性，故谓之空。因缘所生的法都不存在自性的，所以叫空。空即无，空就是没有的，到最后会坏的，而且一直是当体即空的。因此凡见诸相必入无常苦空之路，最后空。凡是你们见到的一切现象啊，都会注入无常苦空之路，都会空的，这是第一个论题啊。二，虚空。虚空者即空茫无际之体，以肉眼观似乎无有名相，实则哪为色显，即色为体。虚空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虚空，以我们的眼睛去看，好像没有什么东西的嘛，就是空的嘛。但是你们好好的想一想，眼睛虽然看到它是空的，为什么你要叫它一个空？那个空所看到的空荡荡，那个就是即空为体的色相，它就叫空。它本身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才叫空的。因此是色显，是即色为体的。这种色不是一种颜色，这种空色是一种空的相状，所以同样是即色为体的空显。如闭目观空，假如把眼睛闭着再去看呢，就一片黑暗，有星光，黑暗星光诸色动之。开目观空，则见光明异色或空茫一色。睁开眼睛看，或者见到光芒万丈、阴云密布的时候，看到暗沉沉的光色等等光色，甚至于会呈现赤绿青黄朱白色，此即色体。虚空也是有体的，它叫色体，实际上叫做虚空。大智度论说，虚空非可见法，虚空是不可见法，远视故眼光转见瞟色，诸法亦如是，空无所有。大智度论啊，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虚空是不可见的法，但它同样是法， 就是说具体没有见，它同样是法，但是这个法实际上是幻化的。大智度论就告诉我们，远视呢就看到眼光转见漂色，就是有各种形象，有些时候你们没有仔细去观察啊，下来同学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啊。诸法亦如是，空无所有，实际上最后是彻底空，我们的人也空，地也空，什么都不存在的，都是执着所生，故谓之非实之空，虚空也。那么二种空就叫做非实在的空，它叫虚空。第三，心空，好好听，心空尤为重要啊。心空即是法性真如之理也，心空就讲法性的真如的理了，把它说穿就叫法性般若的道理，此指佛菩萨证到无人相我相，无一切相，心无挂碍，万法皆空的道理。心空就是说是般若智照的空理，净智圆融的空理，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们，你们证到无人相我相，无一切相的时候，心就没有挂碍，万法就皆空了。为什么证到无人相我相呢？这个话往往你们容易主起的，就是说我们念头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人相我相呢？简单说就是这样子的，念头都没有，又不落于昏沉，但又不执着于这个光明之体、殊胜之乐，而于不执着的境界当中，心性无着落点，自然就无物可执。这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有人我之相，人我之相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嘛，男女相也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嘛，意识都停止了，哪里还分别什么呢？意识停止不是说你被一棒打昏死在那地下休克啊，是意识停止功夫到一定的程度，注入定境如如之意，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就万法皆空，就心无挂碍，就不存在有挂碍了，于此故五蕴自空。如果住到这个境界，心空以后，五蕴就空了。所以断除我执，五蕴自空。所以灭掉自私，进而断除我执，然后五蕴自空，就这个道理。色受想行识，你心空了，哪里还管它色受想行识啊？六根自然就平等了，眼耳鼻舌身意也就不成分别了，心空了以后，六尘自然对六根就不起作用了，色声香味触法就对六根毫无作用，于是十八界十二处等列列皆空。在这个时候啊，十八界十二处十二因缘他们都会空，一切都平等，自然就空下来，即是心空了。心空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这个十八界十二处下面讲，这里不拖杂了啊。四，法空。第四就是法空了。法空的境界就是菩萨所要证取的境界，不但人我空心空，还要证到法空，就这么样一回事。法空是建立在心空的前提下的，必须要把心空做好以后，证到心空的境界，才能证得到法空。为法空者，即是诸法皆空，无所得之实相。就是说到法空啊，就是诸法都得空，外境全空，心空不算数，还要将外境一切空掉， 将我们所学的法都得空掉，不只是空法，外相诸法全部得要空。正到实相之境而无所得实相呢，如来之法身与万念之空寂就变成如来的法身了。到了这一步，于万念之空寂亦不应着空意，进入万念的空寂的这个境界啊，所谓空不是空捞捞空荡荡啊，你们要记住啊，同学们，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要把这个法空弄成好像虚空那个滋味啊。这个空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不是那么一个概念啊。不要给你们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都认为空空空就是一个空洞洞，不是那么一个含义，这是一个境界啊，境界而不着境的一种圣意，遍满无分之体相，同大千日月，是这么一种境界。而且连空的这个概念都不要执，故法空者非一相，它不是的一相，你听到没有啊？无多相，也没有很多现象，也不是一种现象。有的说，法空就是一个滋味，不是一个滋味啊，也不是很多滋味，并非一味于且，非实非有，不是实，然而也不是有，非无有，又不是非无，又不是非有，不是的没有，但又有存在，乃为离妄之妄我妄法无所得相，是离开妄念把我执忘掉，把法执都忘掉的没有得的一种具体形象，而不得之相是名法空。这个叫做法空啊，在四空里面。五蕴空者，即指心空和法空之空啊。初出修行的人不容易明白空理的，只有修得比较好的同学，他就会明白，源于多生累劫无始因缘生法成障。就是说多生累劫啊，无始若干辈子，你们做的好事坏事，种的因缘业力，它要呈现出来，从无明惑尘沙惑里面翻出来以后，你在用功的时候不散乱就掉举，不掉举就昏沉，睡眠盖等等产生心慌意乱，包括白天当天随心所记的事情一起压来，这一个月的事，这一年的事情，以及后头的后景前途等等业力都要压在你的身上，因此就使你坐不下来入不了定。当然坐不下来入不了定，就是由于没有做到心空和法空的境界才造成的，因此称为无始因缘生法成障。无始就是若干年若干劫，无边无始之因缘，自然造成因果的业力，成了你的一种障碍，五蕴就自己各自用起来了，色受想行识就动了，六尘自然就对境了，色声香味触法同时发动，而昼夜恒时，周年整月这样子不断，就把你锁在凡夫境界里头了。人就是这样子生活的，整天就这样生活，以色成执爱，受然后就领纳，想呢就取一些现象，行是造作，造作一切业力，识乃了别，识就专门了解和分别，故成现实精神物质实有，因此就成了我们现实精神上实实在在有的东西。你们想，你们是不是整天五蕴就这样干的？你们说从来没有不这样，从来如是，就连现在在听法都是闻想受全部占齐的，在这坐着，这就成了凡夫。因此五蕴一动起来以后， 他们就成现实精神物质的实有了。于是永无停息而不现空里，它停不下来，空里怎么现得出来呢？你们想过没有啊？停不下来，空里就不能现出来，实则五蕴乃是空。如《增一阿含经》说，色如巨墨，受如浮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识如幻法。增一阿含经啊，就告诉了你们，全部是虚幻不实，前塔婆，没有一样是存在的。同学们啊，你们要尽量的深入，细细的观察，方可由粗至细，见其离体。这几句话非常重要，要你们深入细查，不是一句简单的话。深入叫深入教理，深入上师给你们讲的法义，解脱真谛，深入行持，然后细细观察，你们自然就见到它其中的道理和具体的正境了，就正道了。要见其离体，才能正到境界。故初行持者以息空观、体空观二理入法，因此初出修行的行者啊，应该由息空观和体空观两种道理去入法。那么息空观呢，就是初出要讲的，然后下面我们就接着讲。此息空观者，息为分析解见之意，观乃观察根由之理，小言即是将事物分解开来认识，大而言之，即是将一切有为法原生之理、生灭变化、互相基因关系，知分细察其万有之关系之间的空理，此乃息空观也。这里主要是告诉什么呢？息空观就是分析一切物体它们之间的因缘和合，以及它们具体的空理现象，它们之间互相的结构变化，为什么属于空理，要用细细的方法去观察它，然后在这种分析解见的情况下，把它分析出来，就名息空观。比如，我们当前所居房屋，就正如我们现在所居的这个房子，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屋是啥东西做成的呢？是由水泥、砖石、木料、钢材、水电、房内桌凳、卧具、餐具、粮食，是用瓦块、钢筋、贴墙纸，还有雕龙画凤，我们的对联、地板砖、水池、楼梯等等若干，就组成了这么样一个格局的房子。这是具体组成的形式现象，包括生活、诸有等用，那么还包括所有的生活等用合合成的。现在将我们这个房子分析一下呢，假如我们把上述所有成立的东西全部一块一块一块搬开，把对联刮平不要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用刀噼里啪啦地化成柴禾，再也没有人说它是对联了，再也没有人说它是楼台空悬石垒山金碧荡破，荡个鬼破，柴禾烧火去，就这样的。因为一切东西因缘和合才成功，因缘泯灭就没有这个鬼东西了，知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这个房子把水泥也撤了，什么东西也一起丢散了，墙纸也拆烂了，把它拿来咋办？拿来用一个飞机把它载着，撒在大地上去。这一下，再也没有人说这个是行缘房了。那个时候，人家捡到的，哎呦，这儿有个纸，这个地方有个烂瓷砖。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房子啊，因缘和合的时候才成了房子的， 因缘灭的时候，这个房子就不存在了，因缘离散的时候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啊，这个房子啊，我们分析起来，房屋是空的，是属幻有原生俱成，是幻有的原生俱成，这就是真实现象。十几年后，也许你们就会亲眼见到这一事实了，也许同学们不相信，等着看吧。我到过北京，北京有个庙宇是非常非常的著名，那个地方可以说看到是金碧辉煌，先有那座庙，后有北京城，它叫做一个什么寺啊？有同学答，潭柘寺。呵，叫潭柘寺。这个庙啊十分壮观，但是走到其中一个殿，我只看到几个散墩，那几个散墩安然如意地摆在那儿，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大雄宝殿。当时就使我感觉到同学们最好到那个地方去悟一下境，这就是因缘所生法终归是空，它就不存在了。再等一万年，这个潭柘寺我看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在幻化。我们人也不要认为原始时代的时候我们开始创造才有这么一个世界，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我们人类自私的猜度。那么有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中国人是原始时代开始创造，外国人也是原始时代开始创造吗？那么后来进入石器时代，金属也没有，无线电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大金字塔里面取出来一个电视机还能播放呢？还是彩电呢？那不晓得是多少万年以前的了。所以这个世界啊，无始以来就有众生，就有比我们更聪明的众生存在。现在我们取出来的古董里头还有些很特殊的，这就足足可以说明问题了。众生无始就是存在的，那么虽然存在，他们都在成住坏空，他们都是因缘生法，都会无常，要无常就得转轮回，就是这么样一个定义。所以说在虚空观里面，因缘生法呢就是一种假象，暂时聚幻而成，犹如房屋中原有的遗物。这下有些人就说，不对哟，我们房子里头还有东西的嘛。那么这个瓷砖丢了，毕竟是瓷砖嘛，它没有空啊，哪怕就丢在新疆的草原上，它同样在那儿的嘛。对，同学们，这种疑问也是可以的，但这个瓷砖啊，它同样具散面分。所谓散面分，就是一件物体朝这个四维上下而分散，逐步分化，叫散面分。它只会变小，不会变大的，最后会彻底把它分成若干块。分成若干块以后，那么我们去再一看，它的沙粒同样存在。沙粒又要分成若干块，因此是空的道理是当体即空。佛法上经常讲到当体即空，在这方面我和有些大师啊有分歧之见，他们认为凡是因缘生法都具六方分，而六方分分到最后就可以空即空无，就没有了。我知道是不可能空即空无的，我晓得是分不完的。比如说你分到最微尘的细沙，再把它分到一千亿份，它就有一千亿分之一，一千亿分之一，那其中一份你再如法而分它，又有一千亿分之一。 所以说真谛是当体即空，因缘和合名利，因缘分散名灭，终归一切有为法皆在无常之中，这才是我们佛的真理。那么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现在成立因缘和合了，我们就名利了，就有同学们，各自有个人的名字，各自有个人的体相，就出现在这儿。那么四大因缘离散的时候，分解的时候，这个人也就没有了。但是虽然你的骨肉质没了，由于物质不灭地，那又是另外一种物相，那种物相还又在无常之中，所以永恒是无常的，没有常法的。什么是常？灭色归空，进入真如而不知真如之景象，证得实相般若，乃至于最后证到三身四智的境界，就可以说是常法了。此常法是如如不变不生不灭的常，那是佛的境界。所以说世法轮回之中没有常法。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并非断肠二边的俗地含义，此是常法，是如如不动不变之圣境。同学们不要理解为断肠二边的常，如果误解为断肠之常，那又落入有为相体了，这样又是掉进有常即有灭的凡人境界里去了。